喂，栋哥，
哇，你这个怎么又换头像了？
我没换头像啊。
啊，我是说那个那啊，原来也是这个头像，我以为是跟微
对，
信里的头像是一样的
啊，不是，这个是我研究生时候这个的。哎呀，
可
我
以
这个
可
电
以，
脑，哎，你等一下，
哎，你那边有
现
反
在
光，
清楚一点
你
吧。
那，啊，对对对，你那个窗帘是有反光。对对对，啊，没事，
哎。
反正到时候我因为你的光发音频就行了，因为你以后还要回来嘛，所以这一段我都可以剪掉。
好的，好的，东哥，就是因为今天太突然了，我真的就是没有准备，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
哎呀，
刚刚就是想，然后脑子也
你就
是，
讲一讲你读博士的这段时间就挺好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经历。人家不知道读博士怎么样，比如说我就不知道，看起来是蛮苦的。我看了很多这个读博士的人都说自己还蛮苦的吧，对吧？
何止是苦，就悲惨世界。等一下，东哥，我先问一下，就今天那个新闻，你看见川普说高市扰民，你啥反应？就是不是
我当
我
时，
突然给想到了，就是因为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本来他说 surprise，我以为他是内涵一下，没有想到他下一句直接就蹦出了那个 Pearl Harbor，我就愣了。我觉得这是能载入史册的几次，贴脸开大，我感觉，不是就突然给想到，
对对，反正这两个人我都很讨厌嘛。但是我也看了一下，哎，我还发给你看看。我因为现在经常我是这样觉得哈，就是你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
你发给
哎呀。
我的时候，我又去抖音给搜了一下。这是昨天发生的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今天早上看着，就是，我靠，太，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太震撼了，居然就是在日本人面前这样讲。
这怎么说呀？我就觉得川普这个人可能他就是这个样子嘛，又很自大，又很那个什么。他以前不是搞那种综艺节目的是吧？You're fire，就是这种人嘛，就要贴脸开大的那一种人。所以让他搞政治也挺好的。
这就是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早上看这个挺震惊的，
对
然后
对对，
就是回到读博士的话，唉，
哎，怎么说呀？反正是这个样，我是这样觉得哈，因为我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机会读博士嘛，我说绝大部分人，实际上现在博士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好像
太
是
多
我
了。
看了一个数据是说，现在的博士生，现在在读的博士生是以往所有博士生加起来的总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真假，但是我知道是蛮多了，博士对吧？
12万是吗？哎，其实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啊，我好像隐隐约约记得。
是，反正是特别多。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是这个样，就是你如果读博士的话，就可以留校，读博士就可以留。我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读博士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留校。就是正在读着博士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上课了嘛，就是他是在读博士，然后就要么当导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导员，哎，那都是博士生，对，
就辅导员
然
嘛，
后对，如果你发一篇这个Science 或者是 IEEE 的话，就是那时候经常说嘛，谁发了之后就是院长、副院长，至少是个，你发了就可以给你个副院长，就以前没人发嘛，就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东西这么难吗？实际上确实很难，是吧？现在来说，你发一篇肯定当不了什么副院长吧？应该当不了
对，现在 IEEE，我感觉，很多搞计算机的都有好几篇，就
对对。
是，包括像 Nature 现在的本科生都有发 Nature 的，我
哇，
忘了
这。
是清华的还是北大的啊，但是大家说他是学阀的后代，所以一个本科生连怎么写作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可信度确实我也不太信，但我忘了是哪个学校了。
反正，哎，怎么说呀？反正有时候经常刷这种短视频，真真假假的也搞不清楚。比如说，我前两天我刷到了一个，是说美国是不是也很卷呀？美国他是说的，他读几年，比如说要5年的时候也要发论文什么，他一下子发了。 七篇论文，就是前四年是没有，然后一下子第五年发了七篇。但是现在短视频的年代嘛，你很难说真假，但是我也不去考察这个事情，是吧？哈，但是也不好说，因为有可能那个领域，因为我经常会追一些这种订阅一点点看看吧，我不是去看他所有论文，我就看，哎，这篇论文写的什么东西，写的什么东西。我发现有一些的领域就是发论文好发，因为我比较喜欢古生物的嘛，就是哎呀哪里挖出来个恐龙啊，我觉得那个发论文应该比较好发，哪里发出个骨头出来，你瞎扯一顿嘛。然后他就说这个恐龙应该是跟哪一个后代是一样，但是有时候我想想，你挖出来的是骨头，你咋知道是那个样子，对不对？看不见他的肉，反正很奇怪。对，可能每个都不同。
对，是，所以其实我毕业到现在，就是其实拿了学位到现在一个月了，我也没有跟任何人提，就是讲博士这个事儿，就是，唉，让我现在讲，我都不知道从何讲起，就是，我先讲，我毕业就是因为我是2月5号答辩的嘛，栋哥你也参加了，然后就是，我这一个月都干了啥，然后。就是因为2月5号答辩其实挺极限的，我相当于其实我也没延毕，我毕业论文是11月10号交的，刚好整4年，然后我只是公开答辩推迟到了今年的2月，然后答完辩之后不是就过春节过年了吗？然后就是休息了一周吧，但是其实我感觉，这是很多博士生的一个。就是共通问题，就是其实也没休息，心里一直很紧张，但是，可能一天也写不了几句话，就这种。反正我过年那几天就这个样子，就是，每天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但是是处在很焦虑当中。然后，因为这篇文章它返修是我2月5号答辩完，他要求我2月27号就返回去，然后，但是我很明显就干不完，然后我就，给编辑发邮件，我说推迟2周。当时也是太天真了，应该直接推迟一个月的，因为2周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完成。然后就是，过年和过年之后那一周，就是，反正也在改，但是没有好好，也是没有好好改，并且改这种小论文的话，可能受我2个导师这种影响太深了，就是经常就一段话可能要。改十几遍都至少有十几遍，就是整个人都已经给改的，就是已经很痛苦了，还要继续再改改改，就是，然后到2周之后，改不完嘛，然后又跟编辑申请，说能不能再演一周，我能看出来编辑其实已经很不高兴了，就是因为他说这是 last extension，然后我就。大概是上周吧，可能就是天天，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白天的效率就是很低。我从下午的6点开始，才能效率高一点。上周每天晚上都是在4点之后睡的，有一天直接给熬穿了。我就在想，要不要睡啊？然后也不困了，就是然后睡2、3个小时吧。然后，这周一，就是2天前嘛，刚交。反正我现在的脑子可能有一。确实也因为没有睡够，就是想到啥就说啥，然后
嗯，
就是，
可以可以。
然后这周一给交了之后，其实我2个老板是有一点不爽的，但是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说了。然后就是又约开会，因为你也知道我另外一篇文章被拒了，就是真的很气，妈的给我改了一年，不是给我审了一年才回复，然后给我拒了。当然，就是自己的能力是主要问题。然后呢，虽然很不想去，因为我刚改完这篇，其实我才就休息了2天。你想，今天是周四，不是今天周五？你看
这
我这
边
个
是
时
周
间
五，
了，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周五，应该你那
我
边
也是
是周
周五，
几啊？对对，差8、9个小时是吗？跟中
就是
国这边。
我最近的时间观念老是晕的，我不知道为啥跟没睡好咋，今天我都忘扔垃圾了。就我以为今天是周四，就是我们这边是每周收一次垃圾，我本来应该昨天晚上给放到外面， 但是我就，这是我
忘了
第一次忘。今天早上我
啊。
看垃圾车来的时候，我就很晕，怎么今天来了？今天不是周四吗？因为是每周五的早上，然后
啊，
我就发现。
对对对，我都是很想问一下，你那边是真正的做垃圾分类还是什么？不
比
是。
利时是这个样，比利时的垃圾分类，我去过瑞士，但我觉得瑞士没有比利时严格。就是我在瑞士住了一个星期，但比利时的垃圾分类，对，我感觉比利时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就是从我去德国、荷兰都常住过，比利时是一定要，那个，哎，你看我脑子又不知道，就是要把塑料放在一类，把玻璃放在一类。把纸壳要单独就放在一类，然后把厨余垃圾要单独放一类，剩下的叫 rest，就是 the rest，然后放一类，然后就是要分五类嘛，然后其中有两类的垃圾袋是要收钱的，就是 PMD，就是塑料，我不知道全称是它，可能 plastic，然后这 metal 什么，就是这个是要收钱的，就是你买垃圾袋是要收钱的，然后那种。the rest 一个垃圾袋现在是2.9欧，大概 是，
2.9欧，这么贵啊？那个袋子很
对，一个
大
垃圾，
吗？
等一下，我想一下，有30升和50，30升的应该是30升也要2欧了，然后50升，其实30升的垃圾袋很小的，董哥，就跟国内那种的垃圾袋在，就是那种正常的垃圾桶再
我
大
知
一
道，
点，
但
就三
是
十
对，
升，
很小，很小。
然后50升要大一点，然后因为。虽然30升要更贵，但是你也知道，这栋哥中国人是不喜欢去攒垃圾的。你他这边就是你垃圾要在家里攒一周才能扔一次这个的 rest，你酒瓶子可能要攒3周才能扔。如果你买那种的50升的，他们在家里放2周那些的垃圾，我是真受不了厨余垃圾，我只能忍受放一周。
以
你
前你
想
说
家里。
中国这边也弄过这个垃圾分类，但现在都不弄了，因为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实这个硬推是推不起来的。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说，你这个要放什么，这个要放什么。后来我发现你放了也没有用，因为垃圾车的话，它最后又放一个车上拉走了。那个垃圾车就是它不分类拉嘛，它都混在一起就拉走了。但是我觉
对，
得
其
国
实
外这一点会做的应该好一点，比利时的话。
我觉得国内的技术，就包括它去识别各种的材料和材质，因为。纯材料学来说，中国的材料学发展的是非常好的。就是从最初，东哥，你知道 3D 打印，其实中国发展的是最，就据我所知是非常快的。因为我这边的朋友，大家用的 3D 打印的东西都是从中国给
对
来
对，
的。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也认识一些做玩具的嘛，他们用 3D 打印做那种啊，包括我这里，这个。这是有一个人给我做的，你看人家软件那些事，就是
哎，等一
他
下，
这个
软
就，
件那些，
对对对，
啊，
然后这个东西就 3D 打印的嘛，这个 3D 打印的，我他就给我介绍嘛，什么欧洲客户啊，什么客户都要找他来打，就
对，就
是，
是材料这个方面，我觉得
对，
可能，但我觉得
对，
垃
是的。
圾分类以后还其实可以这智能化，他们这边都是人在搬垃圾，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效率也不高，但是比利时的垃圾回收率。前几年据说在欧洲是第一，然后这几年因为你经济差了，其实大家也不太愿意去花那么贵去买一个垃圾袋，其实很多人会乱扔。
但我觉得肯定没有中国高吧，因为中国大部分都是大妈大爷去手工去垃圾站里分的，哦，他们那个就真的就是所有能用的他都会捡走嘛。反正我你即使你不分类，那些人也会去分了。他主要是卖钱嘛，人还是穷啊。
对，并且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小区的一些，就是一些的奶奶，她家里是很有钱的，就是那儿子都是很有钱的。我们那个小区也算是，就住了很多的，还比较就有钱的。但是我每天都能见到，我感觉他们去把那个纸壳子，就是给绑一起给收回来，他们很快乐。我也不知道为啥，因为我就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有钱。还要去收纸壳子，然后去卖钱，然后，但是我每次回去，然后我下楼，我就能看见，就是 很有钱的老奶奶在那儿压纸壳子，然后再绑一起，然后收就快递的盒子嘛。然后
对。
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问我妈，他们都那么有钱了，就是干嘛要，就是出来还收纸壳子？然后我妈说，就是他们很快乐，就是在捡这种，就是。
是的，他们是的，还有那个怎么喝的那个塑料的瓶子嘛，那个矿泉水的瓶子什么的，有专门的人捡。是的，哎，中国这边，确实，我觉得其他的国家可能没有这个动力，这个呢都是一些人工去捡的，他们会翻垃圾箱，会有垃圾车，只要能拿走的，他们很开心就搞走了。
我感觉还有，我不知道上海现在搞怎么样，但是大家说去上海玩，经常你要手里面拿瓶子，可能上海这个做的比较好，其他城市。我们那边虽然会有一些桶着分开，但是大家我也不
对，
知道。
分不太清楚，是的，是的，
对，
不太好分，反正
所以
还是可以，
我这个时间就真的给混乱了。所以其实就是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把垃圾就是给放回去，就是放到门外面，然后我又得攒一个星期，然后下周才能放，然后。
这蛮正常的，你总共才忘了一次，像我的话，经常会，因为我要接小孩嘛，有时候我就会突然脑子就会抽风，我就想啊，是几点钟接小孩？因为每个年级是不同嘛，就是他错个10分，或者就是比如说3年级跟4年级差10分钟，4年级跟5年级差10分钟，有时候我就会突然惊醒，哇，不行，我要再去查一查什么时候去接小孩。就这个我经常会忘，有时候又忘了嘛，然后哎，小孩敲门了，我突然想起来，哦，没去接，你走回来。
啊，那你
对
平时
的，
接你要，就是你路上要花多长时间？
啊，没多久，我离学校非常近，就是我骑个电动车或者小摩托车，2、3分钟吧，2分钟或者三分钟，对，非常近，可能，其实距离非常近，但是呢，大家都接小孩，因此你是走不动的，就是在那里一下子大家都在那接嘛，因此你的车，就是你骑个电动车还可以，其实也走不大动。因为大家都骑电动车，你要知道那个学校中怎么样也有个2000人的话，或者更多，5年级可不止2000人，可能要5000人吧。假设是我不清楚多
很多
少啊。
人吗？这是
对
大
对，
学
有，
校。
不是，对，是大学。因为你想想，一个年级有个1000人是有的吧？你5年级不就5000人了吗？哦，你想5000人的话，还特别多，你知道吧？而且都是小孩嘛。一年级、二年级，然后他们小孩还会买东西嘛？那里到处都是卖那种路边啊、烤肠呀，哎，或者是菠萝呀，我给削好的菠萝，或者是西瓜汁。那小孩每次还在那一买，因此呢，就挤得非常拥挤，非常拥挤。有时候你这样一旦看不到，你会发现，哎，孩子没接到，然后你就走回来，其实他也没看到你，你也看不到他嘛，就好像是赶年会一样。不过你回国，你生小孩应该能感觉到，我这样说你也体会不到了。
在这种很烟火气的生活，我就特别的向往。包括
对，
你养
是
鸡，其
特
实我
别。
觉得养鸡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哦，在农村养鸡啊，你在城里是没啥养，因为我老家就是养鸡，下了鸡蛋会自己吃啊，然后还养了鹅、鸭，反正你不是，其实都不是我养嘛，爸妈养。就是你给它放在那里就行，其实也是一种，你说就是为什么养个20、30只鸡呢？就是自己杀了吃嘛。因为其实我也不是说我特别不喜欢工业化，但是有一点哈，就是他养鸡场养的鸡，它的年龄太小，比如说他只养30天、40天、50天，它的肉。太那个什么，太嫩了，你知道吗？一煮一下就不太好吃了。我大概就是养了个8、9个月，但实际上是贵的。就是你买鸡的话才多少钱？实际上你喂那么多粮食，让它在那里跑来跑去，其实那个是更贵一些。但是就觉得哈，好像是健康一点，也好吃一点。所以呢，我就是自己去养
查一下这山东的地图，因为你之前
嘛。
说莱芜炒鸡，但是就临沂炒鸡它是最有名的嘛。然后我看一下这两个地方到底有多远。
不，很近很近，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近了。他也没有说炒鸡都是一样的，就莱芜炒鸡跟临沂炒鸡是一样的。他其实就是把鸡肉用，就是给你弄得干一些，也没有什么技巧，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但是名声出来了嘛，临沂非常非常近，就在我们的南面。
我看着离淄博和泰安更近，离临沂的距离和离菏泽的距离，直线距离是一样的。
不，我是跟这个临沂接壤的嘛，我们是交界处，就
这
是，
样。
对，就是我向南走的话，就第一个一出去就是临沂嘛，这也非常非常近。
现在终于知道我要说点啥了，跟读博相关的，因为我一直都特别的排斥，就是，因为我总觉得把苦难给说出来，就是，包括其实就是前2周我一直在熬夜，然后怎么，我也是只给小赵和我爸妈稍微给提了一下，就是我从小我父母的教育就是你不要去卖惨这种，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说读博的苦。就是在物理上呢，就是我发际线会高了很多，可能东哥你看不出来，但是以前我的发际线是很低的。
主要是你的发型，你因为你扎了这个东西，它就是向后弄嘛，是不是这个原因？
就是我以前的头发非常多，因为我妈妈的头发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多的，所以现在虽然我头发少了，跟普通人比也算是多的。然后就是，然后，读博这4年，我的发际线往上高了很多。然后我爸当时是直接掉了一半的头发，就是，
你爸读博的时候是吧？
对，就是真的就掉了一半头发。就是他抽烟呀、喝酒的这个习惯，我觉得也是读博时候给加深的吧。我是真的在控制我自己，不然我觉得我很轻易就能染上这些不好的习惯。然后。我爸虽然跟我讲过很多读博的苦，但是我切身的没有体会到。我前两天跟我的发小就是聊天，他就是那个我跟你提过，他特别的优秀，就是那个现在剑桥做博后。然后在上周他给我说了他其实想离开这学术界了。他真的是我身边从小到大最优秀的人，他相当于在我们整个。就统计学和数据分析学4大顶刊，就相当于把 Nature 发了2篇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反正在国内很多的活人的教授我都没有见过。然后他决定要离开就学术界了，因为他跟我说，他就说，比如每天我把家打扫干净这种，然后他干净了这种的及时的反馈，就真的比你等一两年他等一两年，是因为他的实力是等一两年，但对我这种人来说，真的是3年起步。就是你长时间没有什么的正反馈，然后就是人也在变老变丑，然后激素分泌在下降，没有什么的正反馈，就是他觉得这种日子他再也不想过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给过来的。就是上周他跟我说，因为他现在在面试。就是银行类的工作，因为他说他想离开就学术界了，这是我很震惊的。就是我身边其实很多读博很优秀的人，就是他们本硕博一路的经历都是那种很顶的，然后他们最后离开了学术界。另外一个发小也是，因为我在我们发小中学习是最差的，但是反而就是这种最差的他能一直留学术界，这种也很奇怪啊，就是，
哎，
然
不，
后。
你不差，你在本科一直是第一，这种肯定不差了。只
但我
是
的本
你
科
的
跟人
发
家本，
小啊，你的发小肯定是更厉害嘛，就是。
人家最差都是985的本科，并且还是那种985的很强的专业，就是北航呀。你不说北京的 top 3吗？就是在老一辈人心中，我觉得是北大、清华和人大，但是在可能年轻人的心里面，可能就北大、清华和北航这种，再往下可能就。北理吧，这种。
北邮也可以吧？北邮可以吗？我不太清
那
楚，我不是很，
北邮毕竟是211嘛，它不是985
啊，哦，
就是它大家都说它是984.5嘛，然后就是没有到98，就是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我另一个发小他去年也就是他从他在香港读博士，他飞来这边见我，就是我们能看到就彼此的衰老的程度，就是挺震惊的。然后他就讲读博真的是一场把人的所有的自信呀，所有对未来的希望呀这些都磨灭的就这个过程。可能他发文章也是跟我一样，都是他是在后面才出来的，但是他后面出来的都是一些很顶的文章，都是一些计算机的顶会啊，就是特别是做图像识别，现在不是做语音还有做图像那种很火吗？然后其实他们最后都有了这种的顶会的，就是然后他们反正其中有一个已经给离开了，去字节跳动了，然后准备去挣大钱了。他反正就是然后这个发小他也要离开了，就是所以我这周就在思考，我一直在学术界这件事情它值不值得。然后再加上我发文章真的一直就不太的顺利，这个就是跟我的天赋有关系吧。我感觉我现在经常会自我去批判吧。然后前几年因为读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发文章，但是其实国内和国外它体制不太一样，欧洲这边就是它普遍它文章数量都很少，然后可能一篇文章搞两年起步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哎呀，以前就痛苦的呀，那一篇文章就是每一句话包括就是导师给改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的逗号用的不对呀，你这个的词你用的不对呀，然后就一篇文章就一直在打乱重写，就一直在打乱重写，就是到后面像我第一篇文章我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打开过一次。然后
就已经背诵了是不是可以
不想打开，我觉得我打开了就是我怕我会吐，就是然后其他的苦还在于其实现在读博士有很多的自费的，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那边比较多，新加坡现在也有了，就是讲英语的国家它会有更多的人自费，因为我感觉讲英语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更重的国家。然后就是栋哥我插一嘴，你知道就是现在英国的全奖的博士其实就是岗位制的博士，其实他们的工资水平都很低的，你要想在英国稍微大一点的城市你租房都得1100磅起步，但是每个月到手其实都没有2000磅，这是博士的水平。然后这也是我前两天知道的，就是小赵他们组从迪拜来的，就阿联酋不是最近被炸了吗，你知道从迪拜来的拿那种阿联酋的钱来读博士，你知道他们每个月的到手能有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这个，
就是你猜一个数码，就是比如说英国他本土的博士，据我了解啊，就是我当时他们因为英国的博士工资水平一直都是很低的，就是像在欧陆他英国博士水平是其实比普通的打工人还要高，但是在英国可能你就1600到1700英镑，但是你知道迪拜能就是阿联酋能给多少吗？
我有同学，就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他读的他去阿联应该是阿联酋或者叫什么什么国王大学，就是什么什么国、
那个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那个是沙特的，但是海湾国家那几个都很有钱。
反正是那个他每个月给他5万多，那个时候我大学的时候5万多给他就读博士拿5万多，当时我就想人民币啊，当时我就想我靠还可以这样，我在我的意识之中能这么赚钱吗？但是他在那里就是什么什么国王的，还有我反正是中东的，肯定是他就说嘛，哎呀这个地方很富，他在那里读完了博士他就又去了，现在他在那个哪新加坡嘛。哎，我觉得 他应该也类似于这么多钱吧？肯定比那时候更多吧？我觉得。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就是
嗯。
新加坡，因为我也拿过一个岗位制的 offer，就是你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能跟中东，并且这个是他在英国去读博士，然后是阿联酋给他去出钱。你想，你当时5万英镑相不是就是5万人民币，相当于是5000英镑嘛，就算，就是小赵他们组的博士是9000英镑每个月就到手。
哦，对
你
对
知道有，
对，
就是这种就刷新我。你要知道，你在欧陆，你工作一辈子的教授，你都拿不了这么多。就是你干到
那
顶
地
了，你都
方
拿不了这
比
么多。
那地
就是人
方
家，
不一样吧？人家挖一下就有石油，肯定是非常不一样吧？
这种就是刷新了我对中东就海湾国家。但是除了那种，就是中东国家，要么就是很穷，要么就是富到。就是阿联酋啊、卡塔尔，然后巴林
嗯，
和沙特这几个国家，就刷新了我。
啊，
这是我前两天知道的，怎么能这么有钱？
你想想，我那时候读的时候已经十几年前了，他就已经5万多，我觉得十几年给他再涨个1倍也正常吧，对不对？那时候才5万多，让我觉得，我靠，还可以这样，而且你看他年龄那时候比我还大一些，他好像是工作了几年又去读了博士嘛，又去读了。博士，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那边又读博士。他跟我是一个导师，但是我的导师也可以带硕士，也可以带博士嘛。就是他是博士的，他最后去了阿联酋那一边。我不知道是，反正是中东那边，我搞不大清楚那几个国家。反正什么什么国王大学，他一说那个价格的时候，让我觉得，靠，就恍惚嘛，很恍惚。并且他年龄比我大，他已经结婚了嘛，他还可以带着老婆去。然后去读书嘛，哎呀，当时我就觉得那个地方，但是咱也没有见识过那个地方消费是不是也很高啊，或者是什么的，搞不清
消
楚。
费也高，但是肯定没英国高啊。英国的消费水平真的很高，但工资水平就很低。
那个英国就集合了美国跟欧洲的缺点嘛，
对，
集
英
合
国真的
了。
是。
对，我也认识那个在英国的，他是说。我说在英国待的怎么样？他说英国是这个样子，就是呢，有美国的高物价跟欧洲的低工资一结合，就是英国。
对，因为他既要走这种更平均，就是，但是他又没有欧陆这么的平均，就是他
嗯，
真的是把美国和欧陆的，
缺点。
对，的缺点全包括，然后，对，这个就是，然后，哎呀，我其他的苦，我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觉得，可能就是心理方面的折磨吧，然后，然后到后面的话，其实，我博士当天我答辩完，都没开心几天，可能开心就开心了一两天吧，然后之后就没有怎么开心了。之后就想着赶紧改文章嘛，现在还有，哎呀，这手上还有一些的工作。然后小赵他博士毕业，他甚至都没有发一个朋友圈，然后
啊，
就是，哎呀。
不过你
我
们
也
两
不知
个也
道，
可以啊，你们两个有3个博士学位，小赵更努力。
他是跟栋哥一样有天赋的人，但是我觉得他，
我没天赋，我没天赋，我有天赋我就读
栋
博
哥
士。
你是很有天赋的，就是我觉得能读完博士就是天赋占一半，然后就是毅力占一半吧，因为每年就退学的人也很多，就是。
啊，
特别是在欧陆这边的退学的很多人，就是因为精神问题给退学了。之前一个，
读不下去是吗？
我们系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比利时的女生，她就是她读的精神出问题了，然后就给退学了。我当时劝她，因为她已经达到了毕业条件，就是然后达到了毕业条件，然后我说你再忍一年半，你就能拿学位了，因为你无论在哪里，就是。哪怕是在欧陆这种地方，你博士的起薪也会比硕士要高，就是虽然不会高很多，但是也会高。然后我劝他，他还没说两句，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是跟我，
啊，
为啥我就 我就害怕我一提博士，就上一秒还笑，然后下一秒哗就开始哭。他当时就是，最后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然后，还没说几句呢，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本来他已经很优秀了，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当然具体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读博真正会很顺利、很快乐的没有几个人，然
因为
后，
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我也认识一些读博士的嘛哈，我跟我关系最好，哎，也不能说最好了，至少在一个宿舍中待过的嘛，他是去的日本读博士，去日本的东京大学嘛，也算是最好的学校吧，哎，京都还是东京，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他说有8个最好的学校嘛，是吧？我不太清楚啊，反正他说有8个比较好的学校，然后他在其中一个读的嘛，读了之后。反正是比较艰辛了，是比较艰辛。后来的话，他在日本待了一小段时间，现在回到了中国嘛，回到了中国当了一段时间的，就是教育体系之内吧，当了个老师。但是这个人是天生就是闲不住的那个，他好像是，现在是个网红，做母婴很厉害，我很佩服他，做。
太厉
他
害
其实是读的计算机，你知道吗？他跟母婴十竿子打不着，别说8竿子了，十竿子打不着。但咱也不好意思说了，他现在是一个幼儿教育类的专家吧，还是意思他很出名，咱不能说他的名字了，真的很厉害。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其实人的口才好，他讲的也都对，但是呢，他确实能吸引到很多的，就是粉丝嘛，粉丝量是非常非常高，可能在反正他说全网加起来有700多万，已经非常高了，700多万，而且是700多万都是宝妈嘛，就可能宝妈实际上这个变现能力是很好的嘛，然后哎，他开了很大的公司了，但是他读博的时候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做计算机类的嘛，我的同学基本都是做计算机类的，在日本是他经常说哇那个地方太难毕业了。就整崩溃了，因为像我这种人的话，我可能就觉得你糊弄一下就行。他说妈不好糊弄，那地方不太
而
好
是
糊弄，
糊弄不了，就是你
糊
在
弄
哪儿
不
都糊弄不了，你在任何一个，
啊，
就是
中国
在
也不好
全
糊弄
世
是
界，
吧？啊。
哪儿都不好糊弄，除非你是非常非常有底气的，你懂吧？就外界的
啊。
底气。你在欧洲也是，除非你是那种，这个也是全世界都共有的，除非你的人脉非常硬，你读博士才能。
啊，
这轻松一点。你其他时候，我感觉都挺难的。并且，你如果像在日本，你起码是在文化背景，我觉得整个东亚的文化背景其实是相似的。然后在欧洲这边，栋哥，你知道我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从小我就不太会去，就是我说话其实是有点没有逻辑和条理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其实我小时候我父母就注意到了。然后呢，我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真正的进入这科研的体系。其实你能看到很多的博士毕业之后，他口才是很流利的，就是他可以非常有逻辑的一直持续的去输出。但是因为我博士阶段我是完整的，就英语体系，就是我写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我都是直接上手用英语写的，哪怕是中式英语，我都是直接用英语写的。因为我当时做第一项工作的时候还没有 AI，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时候没有 AI，所以那个时候你写每一个，就是你的逻辑构思、你的训练什么，我是直接从英语开始去上手的，导致现在的话呢，就是从科研的角度来说，我。就是如果我讲纯科研的事情，我的英语虽然也没有那么的好，但是我的英语的逻辑比中文要顺很多。我现在每次跟我爸妈去说话的时候，我爸妈就会觉得你怎么说话越来越没有逻辑了？可能是他们受教，所以他们你知道我接受访谈，我很担心的一点就是我没有这个逻辑，就是。 然后现在可能因为这睡得少，然后说话爱重复和没有逻辑，这是我很清楚的能意识到我的缺点。但是如果你看，如果是小赵的话，因为他博士还有一个国内的学位，就是他无论是说话呀还是表达，他是很有逻辑成体系的。我现在就是，我感觉我。
我觉得这个可以纠正嘛。这个我觉得，因为你总时候要回国嘛，你回国写博，又写论文嘛，然后就
回
可以
国主
了。
要是写基金和写本子。我在科研方面，因为我硕士其实我做的跟我博士完全不是一套的。然后，如果我未来去写一些东西，特别是要写基金啊、写本子，都是要用中文写的。然后小赵就，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你要多训练一下，就是你这种的逻辑的条理啊，还有什么什么，
但我
就
觉得
是，
这个是可以的，毕竟母语是，中文嘛，我觉得
对。
母语是重，而且你可能就是，你说逻辑这种事情嘛，但我就不，因为我没在学术界嘛，我都是混的，不过我也不害怕是吧？就是说，因为我不在学术界混，因为最近我不是看了一个嘛，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北大的傻逼，我操，他去注册了一个。外卖的账号嘛，外卖账号他送了5单呢，然后他就说北大的毕业生，然后送外卖，他就说自己送了几千单，但他确实也注册了，但是呢，他确实只送了五单，送了一天，送了五单，然后他就宣传他在这里，因为这就有一个反差感嘛，哈，就好像北大出来卖猪肉啊，然后其实那个叫什么，然后他这个就卖了5单。他其实是做教育类的，他好像是哪里的状元，然后去的呢？他是做教育类的，其实呢，他就吸粉就很快嘛，然后很快的这个粉丝量就上去了，结果那个学校里还调查他，调查说他根本就没有送几千单，只是送了5单，然后社会学的那个什么，社会学的那个他是读的社会学，其实我都不大知道中国还有社会学这个学科。不是号称没有了
还有
吗？
社
社
会
会
工
系，
作，还有社会学，还有社会工作，这2个专业。
对，有时候我就想哈，你如果混得太差的话，学校里都不想承认你在这里读过书。不，前段时间是湖北的哪个学校嘛？你应该知道吧？哪个学校？我也搞不清楚。他不是做保安嘛？我毕业生，也是一个985还是211啊？然后我做保安，我就觉得人家又没偷没抢，人家送外卖，即使是北大的送外卖，难道丢你学校的脸了吗？你这个也不是啊，但是那个不就是约谈是吧？湖北的那一个中南大学或者是哪个大学，或者是什么大学啊？我搞不清楚，反正是个大学，还约谈了他，结果还把他的保安工作搞丢了，你知道吗？不是，本来做的保安还可以的，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些学校哈，这个太功利了。你说你，人家也没有怪这个学校，人家也确实在那里读了书哈。哎，最近你也确实觉得你不可能从你这个学校毕业的所有人都要成为富翁吧？哈，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你就看到这个学校这些素质啊，哈，就还去调查人家是卖了几单。但是我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管你卖了几单，这也说明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嘛。他竟然需要靠这个来博取眼球，然后增加自己的粉丝，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他过得确实不是很好。是不是？如果他过得很好的话，他搞这个
是
干
能
什么
力，
嘛？对
我
吧？
觉得，是，但东哥，你讲话其实是很有逻辑的。就是我每一次听你，就是在群里发那种长段的话，我真的在学习，就是如何用一句话很清晰的表达。就是你首先要每一句话和每一句话之间有逻辑，然后呢，你还不能去重复话，这是我2个很严重的问题。包括我，就是我不仅中文这样，我英文也是这样，所以我2个老板在过去4年，就是狠狠的在。就是在纠正我这一点，就是我如何去搞逻辑。你知道，因为这个我其实是挨了很多的骂的。然后，但是我确实是为了帮助我提高，这个我也就必须去承认。但是就是像我这种天赋要少一点，并且我逻辑不是很好，这个真的是从小就能，就给我父母就能意识到。然后，所以我读的可能就。 更加的难吧。然后你刚刚说学校对学生，就在今天，是我们根特大学的校庆日，然后就是你知道，然后就是在下个月4月8号是交通，其实是西郊和上郊。如果现在上交还是4月8号，因为就是“交通”两个字，就四通八达嘛，就天地交而万物通，这个是交通的意思。然后4月8号，像我们这种混得很差的校友，其实就不好意思提校庆。然后，因为我突然想到，你一说学校，今天就跟着大学的校庆，他已经1817年就是建，当时都还没比利时，就跟着大学活的时间比比利时的存在时间还要长。但是我们这种就是，
这个就失
就
敬
是，
了。中国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我觉得你人品也好，或者是什么都好，你有个很烂的校友，就是那个360的那个老板嘛，叫这红衣大胖嘛。我觉得他的人品是贼差，非常非常差。然后最近这两天爆出来，他欠人家1亿，然后不还钱把人家拉黑了，然后他转头就给西郊，然后捐了1亿嘛。其实他有钱嘛。但西郊也是优秀校友吧？你给1亿，他肯
对，
定是优秀校友
就是，
吧？
这种都是我们的优秀的校友。像我，我感觉我以后我也不好意思提西郊，我也不好意思，提根特。
对，
然后，
我现在就尽量不提吧。我现在不能提我学校，我一想想，你看这两个学校，我现在都不提我学校。现在像这个我们这里就是上小学哈。这个他要统计一下你父母是什么学位嘛？我都填自己大专，真的，我就填大专。这样
为
的
什么
话
不
就
填
会，
北大？主要是哈工大和北大这种太顶了，你为什么
不
不
是，
说？并且你其实是你在人工智能领域，
哎
你的
呀，
知名度还是很高的，但凡是搞
可别
IT
这
之
么，
类的，
可别这
就
么
是
说，
你
其
是
实
有
没
技术
毫
和
无
能
知
力的，
名，毫
跟
无
我这
知
种
名
的
度，而
菜
且，
鸡还是有区别的。
不是。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也只是做做电台，其他的，后来我发现是这个样子啊。比如说你上了一个学校，真的，你慢慢就会发现，你上了一个学校，它是与你的能力匹配的。比如说你上了很好的学校，那么呢，你刚刚毕业出来，那么呢，你如果又很好，那么学校也觉得沾你的光嘛，你也觉得沾学校的光，这叫相映成辉。但是呢，等到你一旦是有一个是不行的话，但最主要的还是你个人的能力要强，就是你要赚很多钱。你如果赚到很多很多钱的话，你上小学都是没问题的，这也是一件好事。你上清华北大也是件好事。但是当你像我这种年龄，你就是毫无成就啊，或者没有钱又什么都不行的话，那么呢，你说你以前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或者什么的，那就是你的一个笔。真的，你慢慢就会发现，比如说你上了很好的学校，你当教授或者是什么的，我不清楚啊。你在学术界，我相信也是这个样子。你看，在学术界，他还是按职称啊，你发的论文的多少，是不是？你如果是就跟我访谈那个赵教授，那个他说的，他的那个很厉害，他就是个讲师，就自己活得坦坦荡荡，我觉得也可以，别人也会很尊重他，像赵教授也很尊重那个。这编大词典的那个，但是很多人就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嘛。如果你在学术界中，大家还是在看，哎，你有没有发论文？尤其是我不了解你的话，我会看你履历的话，我看你有没有发多少篇论文嘛，或者你是正教授还是副教授嘛？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很难去再去其他的方面评价你人品是不是好，因为
当
我
你
不
看
会
到
花
一个
太
人
多
的
时间
时
嘛，
候，就
对。
你只能先看这个。有的时候，哎呀，虽然我也很烦，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又是一个
是，
最直接去了
对
解一个
对，
人的。
对是这个样子，就是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年龄的话，其实我上好学校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负担嘛，因为我也不靠我的学校再去找工作了，我也永远不会再去找工作了嘛，而且你说出去的话，只是让人家觉得哦，哼，也没有什么的嘛。其实我觉得我家小孩就是这种感觉嘛，因为因为我家庭的原因嘛，我经常要带着小孩去参加这种同学聚会啊。比如说我要去北京的话，因为我很多同学都在北京嘛，然后大家吃饭，然后我稍微介绍一下，人家这是你儿子啊，我就介绍一下，我说这个是什么，然后我儿子就问我啊，他是什么的，我说这都是北大的啊，或者是什么的哈，他就会觉得哦， 哎，你不过如此嘛，真的他就觉得哎，不过如此嘛，跟比如说跟我关系比较好的那一些，有的就是就普通职工嘛，真的你要相信，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会破解掉这个光环，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任何一个高校，不是高校，高中比较出名的高中，你就看他招的那些老师嘛，很可能就是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他仅仅是去比如说深圳中学。或者江苏中学，他就去当了一个老
对，
师，对，
现在
还不好
经常
搞。
博士毕业到小学，其实都在北京，其实很多名校的小学都是985
对，
的博士。
是的，是的，就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嘛。其实呢，你这个东西其实就教育已经贬值的非常严重了，我是觉得，对吧？而且找工作的话，现在大家就觉得。啊，反正我认识那些当老板的或者当什么的，他都不去查你的毕业证是不是真假，他就说你说什么学校就什么学校，我无所谓，反正呢就是，试用期3个月不过就拉倒，其实也没有人在意你的学位是不是真假嘛。比如说你是做外贸或者你去写编程也好，没有人去查你的。
甚至我觉得，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要不是进体制啊或者什么，其实学历已经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它
是
根本
的，
就
是
不
的，
重要。你做外贸要什么学历啊？
哎，对呀，也没有人看嘛。比如说你要去做推销啊，做销售，你不可能背着个毕业证嘛，对不对？其实，
对，是。
但我觉得你在学术界还是这个非常非常管用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去当公务员，你这个学历是不能造假嘛。你去
对，
当
就
教
像，
授，不可能，不是教授不有一个文凭嘛？是江苏科技大学还是什么大学？
江苏那个，他也很可能，他是因为年限制久了。你像最，你要是近10年的，查的是很严的。他那个也确实创了个神话了。
对呀、啊，那个啥也不会，然后高中毕业，然后去当了个首席，有这个说法吗？还有什么什么首席这一说吗？我不太清楚。
我也
首
确实是
席。
佩服，就是当你想指导这么多的博士生的时候，你的实力还是要有的。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不知道他是自学成才还是怎么样，就是他有那种的自信。其实很多人做大会报告的时候，就是你那个自信得慢慢去建立。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做报告的时候，我都能紧张死。我为什么我微信一直用那个头像？那个就是我第一次做国际报告的时候，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是很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就在很多人面前。第二次、第三次就没有那么紧张了，甚至连照都没有拍。但是他那个，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我也不知道最后怎么给处理了。但是我
那时候，对，他钱花了可就花了呀，难道去追回吗？也不会判刑吧？这种东西，我觉得，
这种应该不会判，他又没有犯罪，
对，
可能他
就
违
是
法
欠了
了。
些钱是吧？对，就欠了些钱吧。
对，我感觉，
而且
哎，
也学校中也会相对比较低调的处理，因为学校也觉得很丢人嘛，
对，
啊，
这种
对
事
吧？
情其实很丢学校的人的，就是其实，
对。
学校一方面需要这优秀的校友。实话实说，
对，
像周鸿祎，这绝对是我们西交非常优秀的校友。人家一捐捐
对，
1个亿的现金，之前有人捐
对，
了1个亿，但是人家是股票，现金
啊，
和股票就是两个事情。
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怕这种事情，我觉得能，非常会影响一个学校的声誉吧，就各
对。
种，包括就这几年。只要一爆出来的事情，就是你能看到可能会影响那个学校的生源呀。其实就各个方面，其实很多时候，你又不是去那个学校的那个专业，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还是有的。但是他经常会因为一个人，就是会影响整个学校的这种。
是的，所以很多学校我看起来，他也是觉得啊、哦，你看，哎，出了个送外卖的，他就会觉得很丢人嘛。但我觉得啊，混得不好，这个也不是说人家这个学生也没有怪学校嘛。你说我去当保安，我就是被社会就是，而且学校中你本来要教育人要公平要平等是吧？所有人都应该平等，
送外
但
卖的
是
快乐，
他，对呀、啊，
肯
他
定比
还
读
是
博
跟你
要
觉
大。
得，对呀、啊，他。 他还是给你说，哦，你当保安好像是丢了我们学校的人吧？哎呀，有时候我也觉得，哎，这个学校的教育，但是还是有一点。
其实对保安，我和我爸有一次的，就是我和我爸都其实都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其实就是保安，就是我们都是就是你无论在哪个地方当保安，比如说你在哪个单位，就是你再大的领导来，那也要给你挥一下手，你才能给人家去开门。哎，我爸的原话是怎么说来着？我们都觉得这个职业是很具有着幸福感，就是很有及时反馈的一个的职业。你再大的领导，你见了保安，你都得就打个招呼嘛。反正我爸这么说，其实我也很认同。我就觉得这种的幸福感是，
是的，
是
是
比
的，
如搞学术呀什么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的，包括像养鸡呀、像卖烧烤呀这种，我特别想去卖煎饼果子。就是我爸能理解我，他很支持我，但是因为我觉得摊煎饼就是那个滑的过程，就是它很解压。就是我一直想这样，就是今年其实是有很多的愿望要实现的，因为就是我不管是做博后还是直接去入职，都是我给自己的人生计划是下半年的事情。我想在起码7月份之前，我想就休息一下，因为人生确实把书已经给读到了顶了。虽然，但是，就是想休息一下吧，虽然可能也不快乐。
对，你可以在欧洲玩一玩嘛，但是好像玩久了也好像没什么玩头吧，
前几年玩的比较多，现在其实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可能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就是当同时去了什么像东欧啊，像南欧啊，就是欧洲，我去了12个国家吧。就是我不知道为啥，我感觉就很大同小异。哪怕是那种东欧那边啊，我还去过。就是欧洲唯一一家就共产主义的博物馆，就是在布拉格，在捷克，以前叫捷克斯洛伐克嘛，就是，共产主义的博物馆，然后就是，看了很多，当然我觉得他写的很多很奇怪，我觉得这个就是出来另外一件事，就是觉得东西方还是有壁垒的，就各方面。就是这个报道，那个是有很大的偏颇的。另
这个
外一个
肯
报，
定的，肯定的。
这个壁垒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就跟我之前说过，这边居然有一些人觉得中国还吃不起饭，这我就感觉哪里还吃不起饭呀？就是真的有还饿肚子的地方吗？我觉得起码现在的中国，在我的认知里，哪怕是最偏远的少数民族，啊反。因为我本科是民族大学，反而是民族大学人家家里更有钱。反正我身边的少数民族同学，他们就是受照顾呀，包括分数这些，就是这个壁垒实在是差异的这种的太大了。然后所以就是，然后欧洲的建筑风格吧，我觉得挺大同小异的。我也不知道为啥，我现在就是没有很大的去旅游的冲动，但是还是就是会去走一走吧。
对对对，就是散散，也不能是散散心嘛，你就毕竟也在那里待过蛮久了嘛，蛮久，然后看看各种地方，然后我是觉得，哎，博士嘛，也算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嘛，因为你很难再，就已经到顶了嘛，就是在你博士后就不算是个学位了嘛，对吧？啊，其实博士后算是一个工作了嘛，就相当于工作了嘛。
很搞笑，现在我们组已经把我挂到了博后的位置上，但其实我已经不在组里面去干活了。就是，当然我就是，我也不是博后，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硬挂在那儿，这应该不是个错误，但是我不知道我两个老板怎么想的。所以，
你
然
还去
后
学校吗？经常。
我不去了。哎呀，说起这个就烦，你看我这几天。这么烦，就是我每天要回邮件呀、回消息啊！我现在真的就是有 PTSD 了，就是不想回这些的消息。就是我很讨厌回各种的消息， 包括我的 WhatsApp 好几个人的消息都没回，这种都隔了一两周了，我也不知道，就是就不想回。
啊，是是哦，你都不去学校了，他还把你放在博后那个，也好像不太合适哦。
因为两个人这上，这周其实，他们很委婉的想让我继续去，就是在做一些东西，因为博士
啊
的一些东西还没完全的发出来嘛。
啊。
对，就这个样子。然后下周还要继续着开会，是我不太喜欢，我现在不太喜欢去系里，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很虚伪的谈话，特别是要经常去大笑那种很夸张的，我就很讨厌这种。包括，
啊，哎，其实也就是说，我觉得你如果在听你这样说的话，我倒是觉得哈，在任何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虚伪这个东西吧，要学会一点。你如果在欧洲，在中国也要虚伪嘛，就是虚伪是人和人之间的润滑剂嘛，就是你不能太真实的去搞。
不是，但是你在相同的文化背景，和
啊
你一个民族，哎，其实我以前不太喜欢说民族这个概念，就是
啊
我越来越就是，我感觉这几年是我很加速去成长的一个，
啊！
我现在觉得同一种的文化背景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跟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不知道其他人，就是你有没有你在加拿大有没有关系？但加拿大还不一样，它是移民国家。我觉得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你走得再近，你很难就是我跟我中国的我再好的闺蜜，我们也是有距离感的。但是我们就是很亲近。我在国外跟我的这些的姐妹，无论就是包括她们给我发的消息，我都。很多时候不太想回，就是当我用英语去聊日常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文化背景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就无形的在文化背景上面的。以前我很相信有这种就国际主义的战士，人人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文化背景是很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你稍微深入去交流，不是那种表面上的。很虚伪的去交流，
我
找
觉
好
得
朋友
这
的时
个
候。
对，应该是，包括小孩也是这个样子嘛，华人跟华人玩，然后哎，这个跟这个玩嘛，我觉得这其实人都是这个样，人是一种社交动物嘛，但是肯定是。动物也是这个样子吧？你会发现，动物也是这个样子嘛，它也是自己亲近的那一群，跟自己亲近的那一些嘛。但我觉得这个，就
就甚
是
至我，
像，像美国也不行嘛，对。
甚至我在这边，我觉得我跟韩国人都是，就是我们很像，就是我们是一个文化背景下面，但是跟日本人就不一样，我就跟日本人就完从人种、从祖先、从文化完全不一样，但是东亚的那种上下级的文化是很像的，然后我就觉得我跟韩国人都感觉。像见了老乡一样，这种感觉，肯定也是因为这边的华人少，像荷兰呀、德国呀、像英国呀，就会多很多。反正小赵在英国，他说全是华人，就是好像整个英国的华人的人数比整个欧洲大陆的都要多。然
对，
后欧洲
多
大
了
陆又
也就
集中
可以
在
了。
德法，对。我觉得他生活的还挺幸福的。然后，我在这边讲，我就是不太想，就是，第一是跟不同文化背景，第二就是跟异性，特别是差不多的年龄的，没聊到，那聊啥？我觉得跟同年龄段的异性，就是除了感情没有聊的，然后你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你就是有什么可说的呀？就是这种，
对对，
对，
是有可能，而且
哎，
你
然后一个八卦是，在我走之后，我们办公室的男生还老问，说我们就是，哎，我去哪里了呀？怎么呀？就是 他还会问我，然后我就觉得好虚伪啊，我也不知道。
哎呀，反正，哎，确实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文化有隔阂是正常的。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谁嘛，就是以前在中国大清时候嘛，大清时候不就是，然后他也是说世界大同，世界大同的，然后不停的宣传哈。但他第一次见到了黑人之后，就那时候很难见到黑人嘛，他就震惊嘛，妈的，人还可以长成这个样子，他就是非常的。种族歧视嘛，而且我也觉得种族歧视，像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有种族歧视嘛。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儿子非常非常小，可能还抱着，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走，然后我要抱着他坐电梯嘛，然后就进来了一个黑人，那个黑人其实也挺非常友好的，跟中国人差不多，就是想逗一下这个小孩，你知道吗？他就逗一下我儿子，然后把他吓哭了。就真的是这样，他有时候我就想啊，他可能看的他太黑了，或者是太什么，但是我儿子那时候还不会讲话
有
嘛。
冲击感的，就是
对。
我有时候见到特别胖的黑人，
啊。
就是会害怕，就是见到这男的很壮的黑人，我去布鲁塞尔，我现在比较少去布鲁塞尔，因为也不安全，就是见了黑人就想，因为怕来抢劫我，真的是会怕。然后，如果是女性还好，因为
啊，
之前就其实最近还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哎，你看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
啊，
没有营养，但是突然能把，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在等电车，突然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就跟中东的
啊。
恐怖分子一个样子，就哪怕是中东人和印度人，你也能分的，其实是能看出来哪一些人长得。虽然是中东长相，但是他长得就很像有钱人。他有一些人
啊，
长得就像恐怖分子。然后他停
啊
下来，他问我借手机。那个时候都快11点了，我就他开始用荷兰语问，其实简单的荷兰语也能听懂。我说，然后我就装听不懂，然后他又用英语问，我又装听不懂。但是他又因为当时整个街上就我们两个人，哎呀，我当时是有点怕。然后他问我打电，因为他说他已经到附近了，但是他要给那个取外卖的人去
啊
打电话，他没有手机。我在想，你送
啊
外卖的，你怎么能没有手机呢？
啊！
真的我，然后他问我借，我又不太好意思不借，就是然后我就想算了，如果他抢了我手机就抢了吧，然后我就借给他了。不过他不是骗子，他确实是。然后，哦，对，我是帮他了，但是我，然后我说你给我收号码，我来打，然后我就给他打，然后让那个人就下来取了。
啊
然后，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哎，我为啥要说这个？可能就想到了，但是那天晚上真的是还挺害怕的，就是晚上
哦
突然一个这种，当时把我真的是吓得，其实已经见了很多，但是大晚上的这种还是少。
啊，对对对，不是，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哦，我所知道的，他说那边不是比较容易被偷东西吗？欧洲，比利时会不会容易偷吗？
应该是分地区吧，像这种大城市，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就比较的容易。布鲁
啊
塞尔是尤其严重，因为说法语的地方，大家会开玩笑讲法语的地方，可能都有点，就是
啊
小偷比较多，大概就这种。
啊！他们说偷了之后也找不到，什么车啊、自行车什么都偷，我就觉得哎，
什么都
中
偷，
国
就是我最亲身经历的，就是在那个在鹿特丹被偷，就是也是大意了，居然敢把就是书包给放在那个的架子上。你在中国，你放架子上，谁偷你的呀？就导致你还记得东哥上次我回国的时候，我就老想检查我那个箱子还在不在，就是这种的后遗症。因为真的是，我就跟我姐们两个人。其实是就是跟三个，就我们一共三个，他们是两个，然后在鹿特丹就坐火车，就在鹿特丹那站，记得非常清楚。被偷的，幸好我是因为我拿出电脑，我要导一下照片， 我就把我的书包给拿下来放我座位的旁边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举动，我没有被偷，然后他是被偷的，就剩一身衣服了，然后我们就回来了。然后在荷兰也报警了，警方还是不太管，就是你丢了就丢了，问我们就是有没有保险呀什么呀什么，你丢了就找保险公司嘛。
哦，是这样呀。
对。
反正我知道自行车会被偷，我当时心想，我操，这在中国。说实在的啊，中国就是很有多少年都不偷，我至少我是，我其实我丢过，按道理说丢过，但是我丢的都非常小嘛，也是好几年前我应该是被哪个大爷大妈顺手拿走了我买的肉嘛，就是去市场嘛，我骑个小电动车，然后买的牛羊肉我就放在了那个前面，不是电动车前面不是有个兜嘛。啊，放在这里，然后我再去买什么东西，然后我回来发现，我靠，肉没有了。对，但是我
没有，
在，
那应该
对
被
对
拿了。
对，这个是被拿了，但这种情况很少。但是像我骑自行车或者是什么的，刚开始的时候车还比较新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要锁一下，我要锁一下。后面我就不锁了，因为我发现啊，到处都是共享单车，都没人偷，谁会偷这种东西嘛？也确实也没丢。
是这
对，
边
中国
可能
这，
是偷车轱辘吧，偷车轱辘，偷车灯，大概就这种。然后，怎么说？其实以前还是挺安全的。就是我爸妈在我大概2021年的时候，就总觉得很危险。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很安全的。就是自从，我感觉我经历了很多这历史性的事件，从俄乌这开始之后，到安倍被崩了，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些事情发生的那天，我在办公室都发生了什么。就这些事情。其实我的记忆都是，然后，但是这2年确实就安全的话，没有以前那么安全了。就是，然后这2天，特别是油，就是我各种朋友都在去加油，经常跑好几个加油站，它没油了，然后就是各种的在加油，因为现在不加的话还要涨。
对对对，是那个啥吧？是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吧？是不
对，
是？
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在比利时这个波动非常大。现在，因为昨天下午见了一个朋友，就是他说，今天不是周五嘛，就上周末去加油，跑好几个加油站都没有油了，
都
然
没
后
有
赶
了，
紧加满，然后就是不然马上又要涨，然后，对，在欧陆好一点的是，欧陆的工资水平还要高一点，在英国就是，工资水平又低，它物价又高。
中国这边油也在涨，也是因为这个
中国
东
也
西，
在
我
涨。
觉得也在涨啊。像中国的涨是这个样子。他会提前说嘛，比如说下周一涨，反正这次是下周一涨啊。我今天还去加满了油，后来我想想，哎呀，我开车也少，还是去加一下吧。我记得是，不太多了。结果我开了一下，我发现哎，还有一半呢。我还在思考了一下要不要加，然后我想想，他既然都什么了，去加了，又加了个100多块钱。哎，加200的话还加不上，就买了嘛。哎，我想想，
对，还是加
加
上。
油，对，它好像是在涨的话，我不清楚涨了多少，反正这个战争一打，国内的也在涨，我估计，毕竟那里的油开不出来嘛，就运不出来嘛，运不出来之后就哎呀，你看这个仗一打，包括你回国也机票也贵得要死，反正都是这个
就
样，
是很贵。就
你。
是4月初，本来我是计划4月初回去玩，然后1万多，就涨得很离谱。其实这个前提还是在就是增加了航线，今年年初是增加了很多，就是以前从国内就布鲁塞尔直飞国内这往返的线是比较少的，因为都集中在法国和德国，就是从今年开始涨了很多条线，没想到机票这么贵。
对对对呀，而且这个战争看起来，哎呀，好像就好像停不下来一样，不知道怎么停嘛，又不
今
能
天
说。
又把发言人给打没了，就是天天打一个，我都在想，要不要打了，不要打，让我机票给掉一点吧。因为他飞机的燃油也贵啊，就是你一直打的话，什么都贵，物价也在涨。
是呀，而且，不过我看了是有一个那个，也不知道是阴谋论啊，或者不是阴谋论，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嘛，不是说美国哈，美国那个川普至少他说过他打那个委内瑞拉就是搞石油嘛，他自己亲口说的嘛，对吧？然后他把那些石油都给了这些巨头们嘛，什么 BP 啊或者是什么的啊，然后。反正我也是看，就是欧美的那些石油巨头，然后就进驻进去了。他既然拿到了石油，又加上美国的石油是相对叫页岩油还是叫什么，是比较多嘛。他说，实际上油价上涨对美国的那些人，那些就是掌握了石油的人是好处嘛，因为咱们本身抢了一些石油，马上就涨了嘛。所以呢，他就说他根本不怕。但是你说老百姓是不是会好很多？美国老百姓他也是。他也是受不了嘛，他也是不行的。
就很离谱。你想，他去年搞委内瑞拉，今年其实他紧接着搞伊朗。我觉得他搞伊朗是不怕的，他知道世界上石油最多，我记得就有委内瑞拉，有伊朗，反正就前几名就有。我
对
觉得
呀。
美国的高层那些，他还是有一些的聪明人的。他敢这么搞伊朗，他肯定是觉得
对，我觉得他肯定是评估过的嘛。而且他肯
对。
定不是靠民意，那民意都是些傻子，我操！但是肯定是有那种高人专门搞这些，是吧？这些大财团呀，那些特别有钱的人支持他的人，我觉得他们就达成共识了。如果说连最有钱的、最有什么声望的那些人都不支持的话，川普也干不下去。我就觉得这不，以前的时候我但很多人也知道我这个，我特别讨厌他嘛。我经常骂他，但也有人很喜欢他。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选举上去的。然后呢，他所做的其实并不是他这个人怎么样，而是他代表了很多人想让他这个样子。我相信他是一个他都当过总统了，他以前也是搞这种媒体的，他应该是知道这回事。他本身的品德怎么样，其实不重要。就肯定是有人说他要做这件事情会得到支持嘛。他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在这个位置上就坐得很稳嘛。哎，我们瞎聊嘛。我有同学是做那个报关的嘛，就在美国做报关员，就是进口啊或者是要交税。他就说嘛，大家也是在群里讲嘛，他就说哦，你知道现在这段时间什么涨的？他说哦，大家都说石油或者黄金是做，他都关注这一些。他说现在他报那个尿素啊。就是化肥，但是尿素它是一种基础的工业原料，它不只是放在地里造化肥，好像是做纤维，做什么，反正这个尿素是用很多，包括还叫什么氨烯，就是咱们穿那个衣服啊，就是这个蚕丝，它是说呢也要用这个氨去洗了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显得更好一些。他说这个尿素短短的一打仗之后。翻了10倍左右，他说：“哇、哦，这尿素啊，一
为
下
啥
子就
涨
翻
的？
了十，因为它是石油的一种副产品嘛。
对。
就是，他就说，哇，这个尿素就是有多少钱，然后就七八倍这样涨，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因为有些地方就是特别缺这个尿素又搞不下来，他就说嘛，那些富人们他们就很那个什么。”他们就是，他就知道很多的人就是很有眼光的那种人。他比如说他是有内线的，他知道要打这个，他就提前订几万吨的尿素在那里，几万吨呢，那就突然下几万吨的尿素这种单子。我相信这些人肯定不会，他就是等着这个价格去涨上去嘛。但他就说美国有好的这种人啊，就是。在战争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就跟那个川普的那些说啊，我要发表一个什么东西，那个虚拟货币会涨，川普就还很高兴的说，哎，你看看他们这个赚了多少，这个赚了多少，这个赚了多少，这个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操，太赤裸裸了是吧？你偷摸的你也别讲出来嘛，但川普就这样讲出来，就我这个做报关员的这个哥们儿嘛，他就说，他虽然做报关员，但他做报关员就是说。他只拿这个报关的这个手续费是没有多少钱的，就是50美金，再加上多少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报什么都是有一个基础的，可能是50美金，然后再加上一些钱，他挣不到多少钱。 但是他知道那些人我就抱几万吨几万吨的尿素，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尿素怎么突然增加了这么多，他也没有头脑嘛。然后呢，几天之后发现哇，这个尿素这个价格涨的呀，几万吨几万吨的，突然他报了好几个几万吨，他觉得他都不知道要干什么的，然后突然发现啊，尿素这个价格涨到天上去了，然后他在群里给我们讲。他就说啊，这个世界很多，其实我们是被操纵的嘛。他的意思就是，我相信那个，比如说哪个公司突然买尿素买几万吨，你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他肯定知道，哎，过可能3个月之后要打伊朗了，很可能会导致这个尿素，他要掌握住这个源头，把尿素给你搞上去。其实他说尿素是什么，他不太清楚，反正是一种很重要的工业原料。我想想，我就知道尿素是用来当化肥的，哎，反正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很残酷啊。
原油的副产品，我以前不知道这么多，但是我前两天刷抖音，我看到了以前就是巴以还没打的时候，以前巴勒斯坦就加沙地区，其实加沙地区这几十年都一直在被搞嘛，然后我就看他们是怎么，就加沙是中东唯一一个非常就极端缺各种的燃油啊，还有这柴油，我看他们就用那种的塑料桶，先把塑料给降解了之后。再去蒸馏去搞那个搞柴油，其实那个也不纯，但是能用，在加沙地区，很简易的东西。我之前就是我知道这塑料是原油的副产品，但是我不知道你从塑料还能再恢复到，就是还能再去做。就加沙地区很多的那种，因为加沙地区的油特别贵，他们的那种的柴油啊什么都是用那种的塑料桶，真的是用塑料桶给降解之后就做的。原油，我以前不知道它就是能这么搞，石油的这些东西。
对对，但是，哎呀，我有时候看看这个世界，好像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是太单纯了，是吧？我们也接触不到太多的信息。但是听我这哥们儿做报关员的这哥们儿说，啊，你根本不知道的，突然间就会进口，然后美国。他因为他都是进口一些什么东西，因为他做报关员，他在这个公司里就知道。但他说从来没有想到过有这么多的尿素突然进来，他是说心里是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多尿素了嘛。然后没想到哇，这几天就长成这个样子。
觉得现在越来越，就是可能世界也越来越不稳定。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读完博士的人，会更向往这种稳定的生活。然后加上现在世界又，哎，真的是很不太平。然后，一个很明显就是，其实我对欧洲这边，其实我没有，就是我其实美国那边的朋友，就是那种拿了永居的，就最近。当然，他很强，因为他是密歇根安娜堡的博后，就是在那边，一个男生都有小孩了，在美国待了得十几年了吧，就拖家带口在最近在回国，但是因为他学历啊各个方面的能力也太顶了，他一个星期就找到工作了，就是我感觉，我也是想要那种能稳定下来的工作，就不管在哪里。我都比较想有稳定的生活，因为实在是，可能也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太想去瞎折腾了，就觉得能有稳定的生活。当然，我感觉这个稳定啊，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想要，不是只有中国
对
人。
对对，肯定
即
是
使
的。
在比利时考公务员或者其他更稳定的工作，也是大家就是最受欢迎的，就是肯定是更稳定的工作，大家更喜欢。然后就是。更不稳定的，大家都其实，特别是欧洲人，我觉得欧洲人其实是不喜欢冒特别多的风险的。
每个人都是这个样，我相信，包括考公务员也是，不止山东这个样子，虽然流传中好像山东特别喜欢考公，其实每个地方都很喜欢考公。现在就是考公是一个接近最保险的一个东西嘛，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保险。但是随着人口的减少嘛，好像是老师渐渐的，就是大家不是很喜欢搞老师了嘛，因为你考小学老师的话。哦，我也是听说哈，这个就没有办法去证明，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样子，还是虽然学校没什么屁用啊，是，但是 在我这个地方，更加的喜欢让小孩上普通的高中啊，不是普通高中，还有一个中专，就分流嘛。我们这里是50%的分流，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大家不喜欢就，叫职高嘛，大家不喜欢去职高，因为职高确实相对来说比较乱嘛。职高的作用就是说，男的不要在里面给干死了，女的在里面不要生小孩，就可以嘛。而且这种职高经常出这种问题啊，就是名声确实不大好。普通高中应该是没有呀，普通高中呢压力大，会有自杀的，因为它有一个高考嘛哈。我们这里的高中也是，就是说有些家长也逼，然后这个老师也逼自己也逼自己，然后就有的小孩在很好的学校就把自己上吊自杀了嘛。哎，我觉得这很蠢，这非常非常蠢，因为其实。这个路有万万条，这个你对吧？
我
你
也
不对，
对。
千万不能因为你几次考试不好，然后就在自己出租屋嘛。因为我们这里会有这样一个，就也是压力大的一种变态的手段嘛。像我是不给小孩那样压力，我说你爱考不上，我说你看老爸考得可好了，妈没出息，我要是表示同意，
倒不是没出息。
然后，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种，就是小孩住校，小孩子住校啊，是高中生住校，他可能适应不了这个集体生活，因此呢，导致这个高中周围的房价很贵，就是租房子，大家都是在租这里，甚至有的就是租到了，因为很贵啊，你想想，你上个学才多少钱？你租一年的话，大概要4万左右，就是你租一套房子呀。就4000块一个月，
那这
就
种事
是
情很普遍吗？就是你不住校，我们当时这高三也有很多家长来陪读的。
我们这里也是，你还要搭上一个人，然后去就是弄这个，就是还是太关注了，我是觉得太关注了嘛。这个小孩就在他有的车库里可能便宜一点嘛，也有的就是把车库也这样租出去。然后就在这个水管上上吊自杀，这才发生不久。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因为现在一年级的是招不上人来了，就是现在的一年级啊，就是跟我女儿的那时候可能接近降了个40%是有了，就是你招不上人来了。因此呢，有很多的小学是可以合并的，比如说几个合并，这有两个因素嘛，一是。我不想上这种职业高中，第二是小学招不上人来，因此呢，现在有一个说法是直接把小学改成高中，就是很搞的一件事情吧。就是我给你空出几个高中出来，就没有职业高中了，这个我直接给你改成普通高中去上。但是我想想，哎，这好像也是个方法，反正这老师都可以教得了高中是吧？他们改一个说法是吧？
高中还是挺难教的，栋哥，我觉得
啊，
主要是，就是你有很多方面的能力，这种就是，我觉得人要把鸡蛋放不同的篮子里。比如你口才好，其实你讲脱口秀也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就
哎，
是，你除了搞学术，你搞了很多偏技术性的东西，就是你有很多条的出路。现在很多人因为卷学历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很难。就是，
是的。
即使在欧洲，他能拿到最终的博士学位的人也是很少的，一路能卷成功的太少了。我就觉得，搞学习这条路，因为你说这自杀呀什么，第一个也是现在的，其实都不要说00后了，我感觉我这一代，但其实我觉得90到95年这代人比我们95到00这代人心理承受能力更好，比如说，我现在经常觉得，比如在上周我改论文，我改的痛苦的不行了，但是我其实可能还是小时候吃的苦太少了，我觉得这也不是 PUA，但是可能确实以前的经历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哎呀，太痛苦了，就撑不下去了，然后小赵就说，就是你要想想未来有更苦的事情啊，你不可能就是。就是包括像小赵遇到这种事情，他承受能力，就是人小的时候， 可能我小的时候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好，我确实在大学之前除了学习的苦，其他苦没有吃过，就导致我之后很多事情我的抗压能力是不够强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有一点吧，确实我觉得像小赵的抗压能力就很顶级，但是我很多时候。我崩溃的时候更多吧，包括，然后我能看出来那些父母从小，就是，虽然大家有的时候这聚会去说自己啊自己的童年不幸，但是反而他们那些童年不幸的人，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遇到了事儿之后，他的痛苦没有这种童年幸福的人，这种的
这个
其
以
实
前
很，
我也发现了，我也发现了。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自杀的小孩都是小的时候很快乐，但是人本来就是。伤就是要抵抗什么？这伤增，然后越来越衰老，越来越怎么？你随着衰老的过程，你激素减少，你本身就是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反正我身边那些小的时候吃了苦的，大家说小的时候吃苦，长大会吃更多的苦。但我身边就相反，反而他们那些小时候经历过磨难的人，他们长大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他们能更从容一些。就这种，虽
是
然
的，
也
是
痛
的，
苦
我
的不行，但是他们不会像我一样就是很崩溃啊这种。当然，现在因为我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感觉我就从小赵身上学到了很多，包括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能早一点受这些苦就好了。现在就是可能这个想法很变态，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以前能多受一点其他方面的苦，这个抗压能力练大一点，现在就怎么不会。怎么都不会在崩溃的时候有很多很极端的想法。当然，现在就是，对，就是这种。因为你说
对，
现在很多的
还可以，
高中生，现在很多的高中生这种，其实，按我爸的话说啊，小的时候就多打几次，就好了。
哎，我也发现了，你看这咱们就别说这些，这咱们就说这些名人吧，你看看，乔布斯呀，就是爸妈不要了，肯定没受过什么好日子嘛，我们可以想象到嘛，对吧？然后，这个，就是甲骨文的老总也是没爹没妈的，就这种，就是就还有就是，就是做这个晶体管的这一个，还有就是做那个癌症疗法的那个，就是没人要的小孩，就他的苦是非常非常，就是他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走的，因为他发现，哎，我小时候比这个可难过多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还能撑得下去。
对，小的时候你过得太顺了，你长大之后，你稍微遇到个啥事儿，其实别人看起来都不是事儿，对他来说就天大的事儿。然后我很不喜欢一句话，就是啊，我的一生都要去治愈我的童年。我就说这种话的人，其实都是后面这混得还不错，就是觉得哎呀，小的时候太苦了，小的时候那种苦，
哎，
很极端。
这我就是说，为什么哈，就是。我说的这个高中自杀的哈，只存在于最好的高中中，比较差的高中中从来没有自杀的。我
对，
经常我经常跟我儿子我说你考这个学校有好处，我说你们学校从来没有人自杀吧？你看看，都是一中的人自杀，他们学习又好，他突然间就是人是这个样子。你在初中中学习好，然后不是中考了，你去那里。你在初中中可能是你是班里前五，我靠！但是去那里的人都是班里前五嘛，你就无所谓了嘛，你知道吧？你这个你都是班里前五，而且你还是那个什么嘛，你排名总共前五就是5个人嘛，你班里45个人，我都是班里前五去的，他总要排到1到45嘛，因此呢就会给后面的人有个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比较差的高中，咱们就举极端的例子嘛，就是以前的时候你在初中中是倒数第一，但是我上了个技校，妈的，我们这里全都是倒数第一，你抬头看看黑板就能拿奖学金的人，对不对？我随便看一下就奖学金的嘛，是吧？你但凡稍微听听课不睡觉，那就是拿奖学金的人吧，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很赞同，
他们
所有，
其实， 我也以我的这个经历啊，就我也慢慢发现了，而且你到了社会上，比较吃得开，比较吃得开，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混得开啊，就是哎呀，黑黑白
对，我知
白，
道。
就是有苦有难，反而就是那些比较差的，真的是比较差的，
对，
就是
就
因
抗
为
压能力，他们小时候就锻炼出来了。
他小时候就老师也骂，然后什么也骂，像很好的学生。你拉不下脸来做一些事情嘛？但是他说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
对。
我也看到了我那些同学就是混的比较好的，实际上就是在学校中就是被老师哎呀了，你就是不学好嘛。但他也跟老师嬉皮笑脸，就那种人混的最好了，他永远不会出现这一种啊，我有什么落差呀？他的因为他起点就比较低嘛，起点就比较低，越走会越好。哎，发现我这个人生一直在向上走嘛，反而你就发现学习特别好的人，比如说你的很多同学，比如说你去读了博士，你去读了什么，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可能也是比较顶的，但是他没有世俗的快乐嘛，你们读博士就没有那种世俗的快乐，咋？
好学生和不好的学生痛苦一样，可能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可能他们的痛苦要少一点，也能看出来，就是，就是栋哥其实就自杀率啊，某种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你看，自杀率一般都是比较有钱的国家比较高，我感。因为每一代人他都很苦，不是说这一代人就上一代人就享福了，每一代人都很苦，但自杀率一定是在有一代人他从小就很幸福，就很就北欧他其实他福利各种比其他地方都要，但你看北欧的自杀率，就从小生活太好了，然后长大了之后就动不动就抑郁，然后就是你啥时候看过巴
日
基
本
斯
也
坦？
是，对，
对，就是包括国内也是，你经济发展好了，慢慢的小孩开始就娇生惯养。反正我是没见过几个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去自杀的，反正往上冲的可厉害了，就是。
那个什么，像。更别比如说巴勒斯坦，他本身的小孩那里还经常被炸死呢，他根本不可能去自杀嘛。而且这个，这是我看到哪里啊？哈，反正也，哎，想法是这样，他们就说每一次人就是沉平日久，就会滋生出一种自毁的倾向。比如说我要发动一场战争，现在就有点了，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整个世界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就准备干一下了。现在就这个样子，然后就会发生一次不可控制的大战。但大战之后就会有一个婴儿潮，就是被清除了太多人，而那个人的幸福感反而会比较高，然后又开始生小孩
幸
了。
福感就高了，反而生活条件好，因为就是我爸有一次他点醒了，他说你们这一代人的压力大，每一代人的压力都很大，他自杀率不是因为这一代人的压力就特别特别的大，我爸说那上一代人吃的苦是不一样的苦，但是这一代的条件好了，自杀率他就高了，你这 么一
是
说。
的，像你爸爸那一代就是为吃饭什么的奔波嘛。现在的话，就是你吃的太多了，还抑郁了啊，经常减肥呀、啊，是不是？但是中国还强一些，但中国的胖子也很多。但是比起欧美来啊，我不知道欧洲啊，没去过。但是比起美国的胖子来，那是美国的胖子，哎，有时候我觉得200-300斤这不算什么，就300斤就是。很普遍，但是咱们这里你上个200斤就觉得不太好意思了哈。在中国是这样，但是在美国，哎呀，我从来没想象到过，那里会骑这个车，那个电动车拉300斤的自己，然后在那里他就一步都不走嘛，再去整个超市，然后又买一堆那种，而且我说实在的哈，就是中国再怎么吃甜，也不是欧美的，也不是美国的甜，欧洲吃甜多吗？欧
多，
洲
但欧洲的
也
胖子
多
少。我看欧洲的胖子跟国内是差不多吧。栋哥，我特别好奇，你去美国，你觉得跟加拿大有什么区别啊？
哎呀，差不差吧，反正，但生活了也没有太久吧，就是看看， 而且就是每个时代你关注的点是不同的，就是你那个年龄你不会关注这些事情，你知道？就好像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就不去关注什么名声啊这种情况，你就是想玩嘛，那时候就想玩，那时候到处想看看什么都新奇。那比如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是你看相同的事情，包括听相同的一首歌，你不同的年龄段听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那个时
是这
候，
样的。
我年轻的时候，到处去修基站也好，到处去哪里也好，就没有这么多的感慨嘛。可能苦也是没吃够，也没吃到嘛，就觉得啊，我在这里也可以玩玩，在那也可以玩玩，就是生活还是都是积极向上的嘛。你看到的什么东西都觉得积极向上，但是等到你年龄慢慢大了之后，你对这个生活就会慢慢的持一种相对保守。并且相对那个什么的，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牛逼哄哄了嘛？但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年轻的时候就觉得我靠，这事情我可以搞一搞。而且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哎，你为什么这么平庸嘛？你说，比如说我经常觉得父母为什么这么平庸，但我也相信我儿子也会觉得我非常平庸。但是等到他长到了这个年代，你说他也会发现，哦，我也挺平庸的。
是他会觉得你很厉害，就是我在25岁之前，我一直觉得我父母为什么这么的平庸，就是
啊
还有点就看不起我吧。现在我就觉得
啊
他们好厉害，我都不一定能像他们一样，就是要养小孩，要怎么怎么。以前就是根本听不懂我爸说的，等你到我这个年龄，等你再长大个十几年，你才能懂。以前觉得，然后我跟我爸吵，就是我再长大十几年，我也不会这个样子的，怎么，就是。
对，是的，其实我们很难理解。但只有慢慢的长大了之后，我们才慢慢的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原来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坚强的去生活下去，哎，真的是这个样子，也就没有了那种，以前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哦，这个好简单啊，或者是这个我能做呀，就老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嘛，实际上没有那么厉害，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差，但是呢，还是就会觉得我要去尝试这个更好的呀，或者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那个年代去看的话，我去看世界的话，我不会去看人家，这个，你胖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是我也相信，就会给他觉得是你没有出息或者什么，但是更眼睛看到的更多的是美女啊、帅哥呀、美好的东西，去看那些东西，不会去看哦，你一个大胖子或者你一个老人，就不会去
我
看
也
的。
是这个样子，我第一年、第二年特别喜欢欧洲，就是以前觉得就是我毕业的那些就朋友们说，你待的第一年是你对欧洲印象最好的时候，看的都是美好的东西，那个时候也小，也没有被折磨，没有被打击，就是你要让我现在出去看，我看不到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但第一年是真的，就是虽然。各个地方的建筑也很像，实话说，虽然有区别，但是总体来说是很像。但是就是觉得哇，这也好，那也好，我想就是现在可能唯一想去的就是，我想去东南亚好好玩一下，想去非洲好好玩一下。但我爸只要一提起我说非洲，他就很生气，所以我一般不提非洲。我爸不让我去的就非洲和印度以及是南美。因为他知道这些，
印度还是不要去吧，你长这么漂亮。
不是邓哥，我特别好奇你在印度的经历，就印度对我
不，
来说真
我
的很神
去，
秘。
啊，反正不要去吧，我只能说，那地方确实对人不太尊重，而且他太不讲卫生。你知道
那你
吗？
拉肚
这
子
真
吗？
的不，我真的是忘掉了，反正尽量少吃他的东西嘛，就尽量少吃，就是，反正你能不吃就不吃嘛。就是他那里，人也是可以，我还是觉得啊，每个地方的人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种误解。我相信就是说生活习惯或者是一种误解，比如说，这说起来就有点恶心了。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在路边大小便，你说他是特别没素质吗？但是 但是你要这样想，我们人类进化到这个世界上是吧？我相信不是，在英国的时候，不是有段时间说英国整个伦敦都被马粪都被什么的堵住了，这个是吧？那也特别脏嘛。但是可能印度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很难去歧视它，是吧？我不太清楚。
啊，这随地小便我还能接受，这随地大便确实。
哈哈，就是比如说，我想想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是没有厕所的，就是真的是随，就是有些小孩出去嘛，我们就随地大小便。我说在村里农村啊，因为你在农村里，你上哪里去找厕所嘛？没有嘛，就只能给大地施肥了，是不是？然后确实也没有办法。但现在的话，农村都有厕所了嘛，你就是人没有，就是你有了之后，你就去那个地方。你说印度会怎么样哈？他们不是说在印度，然后全家带着人来深圳旅游，然后他们携家带口或者有工作签嘛，然后他们就在深圳的海边大小便，哇，直接把人给整崩了。你说他是不是特别没有素质？我相信要慢慢进化，你很难是说他能够以很快的速度进化过来，他的习惯就是那个样子嘛，对吧？
老师也这样吗？就是像德里和孟买，会这
就
样吗？那你去过吗？
会的。我告诉你哈，他们那里弄那个弄那种汁啊，就是水果汁，比如说西瓜汁什么汁哈，就是很不卫生，但是它确实也是纯天然的。但是那个汁的话，像我们在中国的话，我不清楚。首先我没有喝过啊，在那里我也不喝。你是不是不能伸手呀，或者是什么的？但他们就很，但是我也相信，比如说我们这里做烧饼，好像也是他用手去做嘛，吼。但是我就觉得他是比较
干净
脏，
一点。
对。但我就觉得他好像在洗手一样的那个，就是西瓜汁啊，他给你弄成汁，然后放上冰嘛，就冰镇西瓜汁，它就是真的是放上冰跟西瓜的。那我是不喝嘛。如果在中国这样做，我也不喝。哎，可能我有一点点那个什么，比如说我不吃中国街头上的东西哈，就街边的那个我不吃。你说是不是一次都不吃？也不是，有时候跟小孩出去，我也吃烤肠也
太
不是，
强
但是
了。
尽量不吃。我是说尽量不吃。比如说他们吃麻辣烫，我不吃，因为我是觉得你这个麻辣烫，对，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个景点嘛哈。景点上的麻辣烫，就是它是不会，它会租一个固定的这个房子，这个麻辣烫什么东西啊，它也不锁门，到明天接着就继续开工，这个汤可能就是开业的时候放进去的，它不停的加水，不停的加水，它不会说我要洗洗锅呀，因为这个东西就一直这样煮下去嘛，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有点脏了嘛，对，就这样。
栋哥，我刚来这边，我不适应的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学的土豆发芽了不能吃。但是就比利时最大的超市就是比利时连锁的，就大黑，他经常他卖的土豆它就是发芽的，我刚开始就不能接受，因为我小时候学，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我买过几次，就是我以前就是觉得这种是有毒的，就是那种一有这个毒这个字，我就感觉会把我给毒死。但是现在就接受了，那有芽的，只要不是长老高，那削了就吃了。真的就是因为，然后我就问我办公室里的，我说如果土豆发芽了，你们会吃吗？他说发芽了为什么不能吃啊？他们反问我，我说发芽了是有毒的。他说那你吃皮吗？我不吃，但是我这人就没有办法去反驳。他们说那个就表面有一点芽是很正常的呀，就觉得发芽是很正常，这个也是我
对，
改变的一种的观念。
其实对呀，这个是正常的。哎呀，怎么说呀？就是每个地方，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哈，因为我们就是。我总是觉得，但我是有点左了哈，这就是说我更倾向于我觉得人跟人都应该是差不多的，我是说都应该是差不多，即使是他随地大小便，我也相信他并不是本质上恶劣，而是这可能就是个生活习惯的问题，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哈，我们这个农村人去城市中， 就刚开始可能就是不太习惯，比如说啊，我小时候是没有，我们农村中是没有马桶的，就是没有马桶，但是我要花好长时间去适应马桶，尤其是最初开始用马桶的时候，我就很不舒服嘛。据说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他一辈子都不用马桶，
确实有一些人就不适应，就上不出来，
对
如
对
果你不
对，
习惯的话。
我也是刚开始就是这样。有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可能这个我们很难去评价这个事情哈。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哥们儿嘛，像我们在山东的话，这个鞋子、袜子脱了，肯定是鞋子跟袜子是放在一起的嘛哈，这个很正常是吧？但是我那个哥们儿是袜子是放在枕头底下，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要放在枕头底下？他就说他从小就放枕头底下啊，但是他是山西嘛，
烟灰缸，
山西，嗯，
他是山西的。
对对对，他说他那个地方就放枕头底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怎么办？这个而且他也是村里的嘛，他会擦脚的跟擦脸的是一个毛巾，我至少是两个，对。但你说他人好不好？他人很好，真的是非常好。但是这一点习惯，他说他那里就这个样子，然后他从小就这个样子。
就比如
你，
我妈是很洁癖的那种人，
嗯，
所以我妈妈就受不了把袜子放洗衣机里洗，但是我会放。然后，
对对。
因为我懒，我确实一般有一个干净的妈妈，就会有一个不爱干净的女儿。我妈妈经常不理解这个样子，但是我是，
对，是的，是的，就是，反正非常非常不一样。这我就觉得这不可能，这就是说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就觉得是文化不同造成的。比如说我说我那个哥们，他为什么要把我仔细的问过他，我说你这个袜子很臭吗？你为什么放在枕头底下？他从小就放那里。啊，我说你应该放鞋里，但他改不掉。他说不行，我这个就要放在这个地方，而且，他很喜欢喝酒嘛，他喜欢喝那种竹叶青，他一直喝酒，每天都在喝酒，就每天都要喝。哎呦，对
我
对
天！
对，厉害，他每天都要喝酒。然后呢，我说你为什么就是早晨起来啊，包括打游戏啊，他没有任何菜的情况下，就一点菜都没有，也没有榨菜、咸菜都没有。他也能够自己搞进好的竹叶青进去，以至于我就会，后来我发现我们是如此的，也不能说如此的不同，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相通点，肯定是很更多，因为我跟他关系很好嘛，就慢慢的我就接受了他的这个观点。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是，就是感冒了嘛，感冒了我们这里其实我不喝的，因为我就喝点热水啊，其实是管用的，但是呢，他会，我们宿舍里是有那个电饭。就是那种电磁，不是，就是电热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叫啥东西了，电饭锅吧，不是电饭锅，就下面是烧那个电热丝的那一种，叫什么东西？就那种啊，不是电磁炉，就电热
到
丝，
那
对，
种，
对那种锅嘛，我们在宿舍里有。突然那时候上大学嘛，然后突然有一天他感冒了，然后买来了2.5升的那个可乐，他给煮了，
煮姜是吗？
对
就
对，
山
煮
西
的。
真的会有那
对，
个姜
是，
丝煮可乐，
对
还挺
对，
好
就这
喝，
样，
把气儿都煮没了，非常好
对对
喝。
对，然后呢，我们都很震惊，我说你这玩意，你煮点姜汤就姜汤，我们这里会放红糖嘛，他说放可乐最好，然后呢，我也喝了一下，我觉得确实还行，然后
很好
那时候我
喝。
就对，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其实这种啊，就是虽然我们也很近。就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吧，就挨着。但是我就觉得，哎，这慢慢的我就知道，这种可能很可能就是文化的差异。而且他，我就说他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住宿舍的研究生，我住宿舍的时候是宿舍里是有那个热水的，一年四季有热水，但是热水会收钱，很贵，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方了。他呢，他受不了冷，就是夏天的话，他一定要那个什么，一定要用热水洗脸。然后我说我靠，要不他就他说他本科是大连的嘛，大连理工嘛， 然后大家就觉得我操，我们都这么穷，你天天用热水，我们还要跟你共同分钱，我们说不行。他说我宁可自己全付，我也一定要用热水去洗脸。夏天他也用热水洗脸，因为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爹妈就这样教育他的，他受不了不用热水洗脸的，所以他如果没有热水，他不洗脸，一定要用热水。他说你如果用冷水洗了，他觉得特别不舒服。就好像中国人喝热水一样，不是？你去欧洲是不是很他们喝冷水？还是？
是相反，但是其实我，他们也喝热水，我带成功了两个人，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喝得下那么烫的，就
好
是，
吧。
然后其他人他们会说，如果生病了会喝温热的水，
啊。
然后喝烫水那绝对是因为我跟我爸一样，我会拿个杯子就慢慢的一点一点喝，我对面的人他就学我。他学着学着，他就习惯喝热水了，我也觉得非常的离谱。
对，是这个样子的。我就觉得很多的我们之间的误解哈，很多可能就是本质上并不坏。为什么我这样说？你看看啊，我有一个不能叫同学，叫什么？反正不是一个学校的，但是是我们。就是年龄相仿的，他是哈师大的，我跟他不一个学校，
是你的
对，
前女友吧？
不，男的，然后他是什么哈？他是俄罗斯人，就俄罗，真的是俄罗斯，他就是俄罗斯人，但是俄罗斯的弃婴，你知道吗？他就是，他爹妈都是俄罗斯人，但是呢。生下来之后，他的没有一点中国血统，但是呢，就是在中国养大的，他跟我们是一毛一样，所有生活习惯都一样，但是他就长得不一样，就是俄罗斯人嘛，然后说一口东北话，然后你那时候，我反正踢球啊，包括玩啊，反正各种关系嘛，我们确实是玩在一起啊，玩的比较久。然后我就思考这个问题，你看看他也是个是吧，毛子，但是他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仅仅是因为他在中国长大的，因他不叫
文化
妈
背
妈，
景还是中国，我感觉就
对
文化，
对对，是
就是
是，他
这
叫
种的
奶奶
文化，
嘛，
我不
对，
知道怎么。
他不叫他妈妈，因为抱他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养他的这个就已经50多岁了。你知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接近20岁嘛，就已经70左右了。因此，他不是喊妈妈，他喊奶奶，他没有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就是已经走了。他一直喊养大他的这个人叫奶奶，也很孝敬。学习怎么说呀？哈师大也可以啊，在黑龙江肯定是哈师大算是前几的嘛，就挺厉害的。然后真的很孝顺，然后我是哪一年？我觉得5、6年前我去过一次哈尔滨，然后我还联系到了他的奶奶就是已经去世了嘛。然后我说，哎，最近他说他跟他也没有结婚，就是他的年龄很大了，他也没有结婚，就是不大好结，就是他经济状况不太好。他在一个中学里当老师，然后就是钱也不是，就是高中当老师嘛，也不是很多。他只有一个，他这个爷爷跟奶奶，然后他一直把他爷爷奶奶搞到了哈尔滨去，在厢房嘛，在厢房去生活，可能他也不是很好。然后我还联系到了他，我跟他聊了聊，他说结婚是也没法结了，反正也不是，因为他跟我年龄相仿，他也不好再结婚了。然后
都
就
还
这
很
样，
年
但
轻吗？
全的中国人，对，就这
那
样。
他会说俄语吗？不会。
当然不会啦，一句也不会啊，因为他你就把他当成是一个弃婴嘛，扔到了这里，然后靠他爷爷奶奶养大的，哎呀，爷爷奶奶也不是很有钱的，就很穷的嘛，但他也给他的，他爷爷是老早去世了，但他奶奶是后来去世的，但啥时候去世我没有说，我还问了一下，我见过他奶奶，我没有见过他爷爷，我也没有问那么仔细嘛，这种太什么，他就跟我说，他现在在一个学校里当老师。我觉得 从这种方面来说，我就觉得文化的影响其实比人种的影响好像更大一些，
我
对
说的
吧？
其实就是文化，其实就
啊。
是怎么说？就是文化和就是和背景更相似的人更容易处成更亲近的关系。就这个文化呀，我觉得东西方的文化那完全是截然不同。其实我
对，
当然我是听唐湘龙说的，就是一个台湾的名嘴嘛，就是。东方文化其实就是以儒家文化圈，其实它
对，
日本它韩国也是儒家文化圈，
也是，包括越
都
南啊，
是
什
这，
么都是，对。
其实都是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它这个文化背景，就是跟欧美跟西方，它太截然不同了。这种就是为什么就华人其实到了很多就二代和三代，你家里是说这种语言这种的文化的影响，它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很难去融入，就是。这种其实，在欧洲经常就社会学的一种的课题，就是在欧洲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关于华人的课题中，东哥，你知道，比如说阿姆斯特丹，我忘了是自由大学还是阿姆斯特丹大学，他发布了一个博士的岗位，就是研究中国人的润学，就是真的，就是研究这种的润学，包括他会研究以华裔，就是以儒家文化圈为背景。其实你不管再去移民国家，哪怕是加拿大和美国这种，它已经是很包容的了。就是你儒家文化圈的人，你二代和三代，其实这个在日本人、在韩国人身上这也有。你怎么去融入当地？就是很多就是偏文科类的，就是这种的研究课题，因为它确实是个挑战。就儒家文化圈很难去融入，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文化背景就是，但是你像非洲，它虽然它长得很黑，其实它怎么说，人家在法国一扎根扎根几代，其实没有像华人这种的，华人其实是在上个世纪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反而更容易去扎根。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其实大家
回来了，
对真的是回国潮。你要知道，在美国，反正可能是我身边的吧，这个跟美国人就是你要知道，在美国那。待十几年的拖家带口的回来，真的是我见好几个了。就是，然后他们回来一般就是去上海嘛，还或者是一些的城市，就是可能也不喜欢美国，可能那种的氛围啊，可能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小孩的发展。因为像父母一般，在硅谷的很多的华人啊，他们其实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是很以。中国文化为自豪的，其实给他们传输的还是，所以就导致这下一代也很难去融入。因为我以前觉得，就融入挺虚伪的，但是你想在一个地方真的去扎根，你就是要跟当地人去了解呀，去怎么样？
对
但
对。
是反而是那些很穷的地方，他们更容易去融入，反而就儒家文化圈其实都挺难融入的。
哎，对
你看
你
现
这
在
样让
很
我
多。
想起了，对，我再讲一个事情，就是清朝的时候嘛，清朝大清。大清的时候，中国有一些人会觉得中国会被灭亡掉嘛，会被八国联军或者吞并掉，或者是什么，然后就有一批梁启超啊，或者是那些人嘛，然后一直搞了一大批的中国人落户到南美，真的是在南美，对，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所以呢，南美会有一些你看不出中国人的那个姓什么王啊、刘啊，你知道他的姓是真的有。
听过。
对对，就是这样，搞出了几万人。然后呢，他们也在那里。就现在你们混血可能混的不大像样子了。这个叫什么巴拉圭的，我想想是不是巴拉圭啊？乌拉圭还是巴拉圭？应该是巴拉圭。巴拉圭有一个球员叫雷克巴，但他现在已经退役了。网上就有人考证，这个应该是假的。你要知道，网上这个东西90%是假的，就是因为他长得特别像中国人嘛。然后呢，他们就说，哎，这个雷克巴是不是那一批？结果呢，有人就说，哎，是有，哎，这个就是他出生的那片地方，其实就是中国搞人过去的那个，就是搞了一大批中国人过去的那些地方，
那个地方好像日本人也很多，其实我很惊讶，日本人会去那么穷，因为南美其实比非洲还穷。就是我是说，因为他还有一些的武，就当地的武装，日本人也多，但我不知道是为啥。
我也
这
不知
个，
道，
好吧，人家，这个我听过，在巴西确实还有乌拉圭那边确实是有一些的华人，
对
但我觉
对，
得儒家文化圈这个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其实很多的，我再讲个事情，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初中的时候啊，我们这里，我莱芜这边是有铁矿石的，铁矿，就是，然后国外智利嘛，智利也是南美的吧，智利是铜矿了，其实我相信挖铁矿跟挖铜矿不是差不多嘛，不就进去挖嘛，是吧？我相信应该差不多，反正都是老天爷生成在那里，你挖出来都是石头嘛，只是有的含铁多，有的含那个多。然后那个时候就有那个什么，就有招聘的，就是说呢，我们联合培养，就是你是中专生嘛，你就去就把你熬到18，你挖点东西，然后去智利去挖这个铁矿，挖铜矿，然后我们都不去的，为啥？因为就对外界非常恐惧嘛。我靠你，你去万一被人割了肾或者是什么，反正就你要知道，中国不都是流传这种的，然后就没有人去，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人去嘛，因为他给的工资实在太高了，可能你在莱钢挖一年，可能是人家挖2个月或者1个月，就太高了，总有人会在金钱特别充足的情况下就去了嘛，对吧？然后他们就真的去了，去了之后。可能过个一两年，哎，发现他真的赚了很多钱，然后他就拖家带口，拖家带口，拖家带口。所以我们这里是有个村子，你知道吧？在智利建成了一个分村，因为都是那几个人去的，然后就这样去。你说他们还会回国吗？我觉得也不好说，因为他太久了嘛，他家小孩就已经可能，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件事情，就会出去了几百口，或者是我不清楚啊，反正我知道就是。因为那边还是赚钱，然后我带发小，你就结婚啦，又去了，又去，可能你不可能再受特别好的，说我跟中国一样的教育，很可能也要上人家智利的那个，是有可能你上智利的小
对，
学，你不就会一些智利我不知道说什么话，反正你总
哎
要
呀，
说个那个啊，你就说那个嘛，你如果是说那个小孩已经长到18岁了，这父母说跟我回中国吧，小孩说我操，不行，我不回去。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
这就让我想到了山东人，其实就是北方的福建人。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山东人真的全世界都有，就
是
是。
的，包括
南美那种
东
地
北啊，
方，
其实就是山东的后裔嘛，东北。
南美那种地方，因为就是我对南美的认知都是来自于我们系的南美的同事，就是其实我认识两个巴西人，一个智利人，那个智利人长，他们都是白人，都当地的，就是你看不太像，就是西班，当然西班牙也是有不同那种，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两个巴西人就跟我说，巴西适合去旅游，但不适合去定居。他说，因为武装，其实巴西在南美都是很发达的地方了。然后，因为当地社会不太安全。然后像智利，因为今年新来了一个的智利的，他来这边，他要读博士，他就直接把他的老婆也带上。他就说，我想定居在，就是我所有的南美的人，他们都说南美是一个，就是很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因为长期，因为南美的矿，就是已经，比如说一个城市是因为矿起来，他们当地人长得都不太一样，就是重金属长期在中毒。他们给我讲的，就是你重金属你长期在中毒，然后就是污染环境。这智利，我知道这智利有矿，也是因为认识这个智利人，他就说这个的污染水平已经到了你很难想象的程度了。反正这是南美人跟我说的，然后加上又当地贩毒和武装很严重，所以就是因为就非洲它中国人多，现在非洲你去旅游，那当地的基础其实像尼日利亚那种富人的小区都，现在的非洲很稳定，是因为华人的企业在那边多。
是，
就
我
是
这个知道，我知道。
其实我一直想改变我爸的一个想法，就其实非洲是很安全，你跟南美比。就是非洲太安全了，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成批的去，你除了就是不要去刚果金、刚果布，就中非那很小，其他地方都很安全了，已经，
反
就这
正
种。
对对对，
但
我
是你
看
们一个
网
村
上，
子去南美，我的天呐，去南美真的是要很有勇气的。
就是很多年前，但是你说，我们还有去那个这边还有去那个哪里，澳大利亚挖铁矿的，因为其实这些都是劳务输出了。其实山东这边的劳务输出非常非常发达，最主要的就是去韩国、日本，然后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有很多去，我至少我认识一个，包括我一个现在很好的就是也是2、3年没有联系了，因为他去了那个新西兰嘛，就跟公牛哥在一起，我还发我说以后去找找公牛哥，但是我这个哥哥他是去做水管工的嘛，水管修水管的这一些，可能觉得因为他就上了初中毕业就一直就没有工作，就没有再上学，但人家赚钱还是挺多的，因为他在韩国修水管子，就水管子很赚钱，在国外，又去那个哪里，说不定比开发软件还要赚钱，就是挺富的。然
可
后，
能在澳洲、新西兰不一定，但是在欧洲是肯定，就是因为欧洲更平均一些，全世界最平均就是。所以你要知道，这帕菜在群里发那个工作，因为幸好这李哥跟他分。其实我一看那个这税前的钱，我其实就已经知道帕菜是被坑的。他稍微去大点的城市，那点钱都不够活，但是他还很信。好的，你接着说，谢谢了。
对，就是我们这个山东这个劳务输出是非常非常发达的，最主要的就这几个地方嘛。我还知道一个在澳大利亚挖铁矿的，他现在已经回来了嘛，然后。他是挖铁矿，要坐直升飞机去嘛？因为就在那个澳大利亚中部啊，没什么人，要坐直升飞机去。然后呢，干2周，休2周，也就是他有一半的时间是那个什么的嘛，一半的时间是就休息的，就都是坐飞机进去，然后搞这个。还有就是我表哥了，这我三舅家我表哥去非洲，去非洲，不过他太厉害了，去非洲修
国
铁
家呀，
路嘛，
哪国家？
就我倒没有问过他哪个国家，不是坦桑尼亚还是什么？坦桑尼亚应该是，因为中国援建他那个什么嘛，援建他铁路，他就去在那里修铁路嘛，他不用干活，他是包工头嘛，包工头，然后雇当地的非洲人，去干活。他说非洲人可懒了，我说有没有你懒？他说没有他懒，他才不干。
那非洲生活其实是很舒服的，就是很多国内你知道，就劳务派就打工，你找很多河南的农村的，如果找不到老婆的话，去非洲，就是找老婆生活的很幸福的。反正我知道很多人在非洲成家立业了，因为非洲确实时候，我觉得非洲和巴基斯坦是最忠心于中国的。就我们现很简单，今年来了一个津巴布韦的女生。他很自信，因为他已经在比，他可能是上啥时候就已经来比利时了。他荷兰语说的也很好，他就是其实随着中国的发展好，其实我们系还是有一些人对中国有偏见，去会觉得啊，你们都是通过这剥削来发展的经济，你们经济其实它是很酸的，因为欧洲的经济在慢慢降，因为天天搞人权。这上周你知道就罢工了一个星期，因为现在各种的政策都不太好，又开始，然后那个津巴布韦的女孩在戏里面，就是已经宣传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就说中国多么的牛逼，多么的好，就非洲人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忠心，可能是因为我身边的非洲人，他说中国是他去过最好的国家，没有之一。然后呢，比利时就问他，那跟比利时比呢？他说，哼，你们应该去中国去体验一下。但是其实他在中国是被种族歧视过的，因为他太黑了，他是津巴布韦的。但是他依然觉得中国人就是很真诚，他会觉得他看到他黑也不掩饰。我都给逗的，就是，但比利时人有的时候可能会很虚伪吧。其实我感觉我们系的一些老师可能对黑人也有一点的偏见，但是他会装的自己很平等。然后，这个女孩就疯狂在宣传。我就觉得在非洲，特别是对于男人来说，如果你去北非和南非，你还能娶到那种 很漂亮的，也算是白人的，其实就
啊，
很白，然后也很漂亮的，就是很多的河南的老铁都娶到了。
啊，我可以讲一下我这个哥哥，他在那个地方不修铁路修了几年嘛，对非洲，哎呀，他比我大3、4岁啊，但是他现在已经特别有钱了，我可以给你讲讲，哎，他现在不干这一行了，我可以讲讲他干的那个比较怎么免费赚钱的哈，就。有办法，就是有些人首先你要很大胆，你要很聪明。他这个东西并不是学校里可以学来的，我就做不来。但他发现了一条非常好的，就是他发现非洲人比较穷，这个是但不是歧视的，他就是比较穷嘛。中国是有些地方非常富的，对吧？而且呢，他发现了这样一条，就是中国人很多地方是有爱心的，非常有爱心，比如说会捐衣服，对吧？然后呢，他就发动人家去捐衣服，他反正衣服都是捐的，然后他就拉到非洲去卖了，你知道吧？就是零成本，就是付个路费，然后他就把那个衣服卖给非洲。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你知道吗？他虽然没有出成本的价格，但是他也给人家清洗嘛，是不是？你也得装上船运到他那个地方去嘛。他就这样一直倒腾这个衣服啊。反正搞了好几年，我不知道搞了多少年，然后搞了很多钱，就是你想想，这个你就是付个船费或者付个路费，你没有
那个
成
飞
本
机也
的，
很便宜的，然后其实中国人可能他真的是心比较好。如果我几个，如果是欧洲人去那儿买，那价格绝对是因为非洲实在是几百年被殖民的历史给掏空了，真的是给掏空了。就是他也聪明啊，他知道跟中国你要跟欧洲做生意的话，就是你赚1分，人家要挖你10分这种。然后，但是中国确实是给了非洲很多的福利，包括"一带一路"，就我们西安交大会给很多，比如说像非洲学生、像中东学生，哎呀，我都不太想，你知道，正好想说他们组那博士生啥都不会，最后真的是让导师下面另外两个博士把这个祖宗给送毕业的，因为实在是不会，但是又是。因为你像这些国家，他们的基础教育，比如说像巴基斯坦，他们学数学的都不学编程。你在中国任何一个数学的专业，我们当时也是数学类，我们第一门先学 C，先学，他们不学，这种就是，真的是帮了他们很多这种的名额。所以其实非洲人这种的忠心耿耿的程度呀，哎呀，反正在我们系，然后我上次就没有跟他们吃饭，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办公室的比利时人就跟我讲："啊，你知道吗？那个就是那个 Robin，他把中国都夸成了什么什么呀？感觉中国像天堂一样的。"我说："
对，反
我
正。
说那也欢迎你们去体验一下。"
可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我觉得人都应该是不能光听宣传。你去了之后会发现，确实不太一个样。比如说，我去，我也算是有点懂数码的这一些哈。就是我们那时候来台湾的人，台湾的同事了，他竟然认为我不懂，我应该是不太会拍单反相机。我说我他妈的！我他妈就有单反相机，但是呢，他还是试图说你是不是没有弄，你应该怎么去调，怎么去调。但是我一想想，我说他妈的，让你教就教吧，因为他去
吃不
故
起
宫
茶叶
嘛，
蛋一样是吗？
就他还是认为你太穷了。但是我说我也给你，虽然我是佳能的是吧？你可能是什么？可能单反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拧两下我也知道怎么搞嘛。但是他还是会，你说人好不好？我认为人是好的，但是呢。他的宣传还是觉得你这里是不行，但是他来了就好了，因为我那时候要接待嘛，也不是说我要接待，大家谁要接待嘛，就是去北京没地方去，第一个长城，第二个故宫，你知道吗？但是他只要一坐上，哎，尤其是说实在的，我这种人又不给公司省钱，妈的一步都不走，你知道，直接打车，妈从哪里直接打车到长城，我肯定不去坐那个火车，哎，不是我出钱，你知道吗？就，然后呢？其实他走在路上，他马上就知道了嘛。 他就会觉得我说北京没有那么落后啊，是不是？我说一直开一直开，他就觉得哇，这个有这么大，一直没到嘛，我说还早着呢，就可能他觉得从这个故宫这个地方，然后可能走到四环，是不是就要到长城了？我说我操，这他妈还早着呢，是不是？我说你就坐着吧，而且北京的路都很宽嘛，他其实就慢慢的知道哦，这个其实北京还是挺发达的。其实
对，
我
哪
想
怕
想，哎，
去
中
虎
国，
皮，
对，
那种的小城市都很发达了。
其实你如果来我们莱芜，他还能觉得我操，这不北中国确实不行。但是他因为他一去就是北京嘛，包括印度的同事呀，包括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阿尼斯，我他妈特别讨厌他，说实在，我真的很讨厌他。哎呀，现在
讨
我
厌
也
你
不在那
爹。
个公司了，我也不在那个公司，是我觉得。他太不负责任了嘛，就是有些事情他不太太做做事情不太负责任，哎，无所谓了，我也不跟他在一起了。然后他也对中国是，他觉得中国可能不如印度啊，肯定每个国家宣传都是这个样子嘛。我相信在印度，如
觉
果
得
有个
哪
电
都
视
不
台，
如他，
对
印度，
对。
他那个的军力比我，其实中国都没说啥，你法国和德国，你法
啊，
国、英国都不同意，印度把自己放第三，除了美国、俄罗斯就是印度，你把法国、
啊，啊，
乌克兰，然后这德国这些国家的军力你放哪儿？
哎呀，反正怎么说，可能这我相信这也是对的。就每个国家肯定都对自己有民族自豪感，我认为这是对的哈。你很难让一个人特别谦虚，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有时候哈，他就。见一下就好了。我是觉得啊，你就来看一下，来玩一下嘛。比如说你没有见过，你可能认为我们这里还住茅草房，但是实际上没有。而且怎么说呀？哎呀，反正先进是很先进嘛，但是疲惫也确实很疲惫。你说你在北京这么大的地方，确实太大了。你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就是一天，一小时就是一天嘛，对吧？也确实是不方便，这也是对的。
对，
尤其是你说我们去接机啊，那个航站楼设计的又大，确实人确实也多是吧？哈，你确实上倒车下倒车，我经常搞迷路在里面，你知道吧？
上给大的，就上次那个比利时的老登，现在我对他的称呼真的是老登，就是，他就感叹，他说这个首都机场这么大吗？然后我说这还是小的，你看大兴机场有多大。
对对。大兴那个就太大，呵呵，但是你说对我们个人来说，确实不是很方便，因为太累了，好在他要走来走去。但是他确实，因为他要承担人又太多，因为应该是中国的机场，中国最主要的交通不是靠机场吧，就是中国是靠公共交通嘛，所以呢，机场就要大城市中有机场，虽然。很小的城市，像江苏，每个地方可能都有个机场，但是像我们山东就没有那么多机场吧？你有机场，它其实
应该可能方便一点。我们山西连我
对
们那种的小城市都有机场，
啊，就
还
是
能直飞
你，
迪拜，这也是我很惊讶。那你接着说。
啊，你们那里还确实挺厉害，但是我觉得，哎，飞机确实。哎，尤其是现在有高铁了，我现在都不大想开车了，因为我更喜欢坐高铁。我觉得高铁是算
我
是
也
很
喜
方
欢
便
坐
了，
高铁，我
因
在高
为，
铁坐5个小时，在飞机上坐十几个小时，那个的痛苦程度呀。就是你在高铁，起码你能来回的走一走，在飞机
哎，
上你
对
再
对
怎
对，
么走，你站在那儿，
对，
很痛苦。
而且飞机感觉不安全嘛，反正我一坐飞机我就觉得我要信一点神啊，或者是信一点基督耶稣。佛教呀什么的，我觉得别掉下来了。
我有几次，我其实是不害怕坐飞机的，我只是在欧洲这边有几次就坐飞机给我颠的，真的很吓人。就是我坐过那种，然后就是直接给吓哭的。然后之后我坐飞机，我会买个保险，我觉得给家人一份保障，就是特别是，哎呀，我也
那你
不
不
知
要在
道。
携程买就好了。你知道携程的保险特别操蛋吗？特别贵，非常贵。
我都不知道，我都直接在公司官网买，
那有
支
可
付
能
拿，
是可以的
支
啊。
付啊，反正我现在。 就是那一次坐飞机之后，就是我记得从葡萄牙回来，给我颠的，我就决定之后一定要买房，因为那种突然他会就是给坠机的那
气
种，
流的原因，气流的原因。
很害怕，就是他坠的太多了，然后我从那次之后我就会买机票了。其实我以前以为像澳大利亚这种地方离中国很近的，因为它华人也多，没有想到。它也挺远的，因为中间有赤道。我突然给想到，因为你说你表哥在那边，不是你朋友在那边挖铁矿，我觉得澳大利亚还挺好的，就欧洲人非常想去澳大利亚去养老，什么去定居这种。
是这样，反正，哎，怎么说呀？我觉得你留学呀，包括什么东西，这都是非常好的。我并不是说对你自己好，但是对你自己肯定是好的。我非常欢迎的就是人一定要交流，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你即使去那里，你没有定居在那里，人家见到了中国人，那也就是一种交流。所以呢，我经常会说，所以人有机会就出去看一下，你千万不要想。想是没有用的，即使你在那里读过书，然后再回来，至少，比利时人知道，哦，我以前见过一个中国人啊，他大概就是很正常的。
栋哥，你其实很难想象到，欧美有一些人他是极度的保守的，这跟以前这宣传的欧美人是不一样的。欧美人像你有这种的思维的，他一定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我就不说这东欧了，其实西欧已经比较的很包容和开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很亲身去经历的那种，你真的会遇到，当你给他说，你可以来中国去看一看呀，人家会立马说：“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美好的假期去中国？”那我就没话说了。一个吧，就是真的会有相当一部分非常的保守的人。我感觉你说美国有很多很保守的，觉得世界是平的，欧洲也有很多很保守的。就相比之下，就我们的就课本嘛，从小的教育，其实反而中国人要更包容的和开放一些。你有的时候跟。但是现在因为年龄大了，我觉得人在20岁和30岁就是两个不同的阶段。30岁你就会，确实就是只筛选不改变。那你既然是保守的，那就不接触了，你就继续你保守了，那种感觉。
对，是的，
因为你也
对。
改变不过来，那种信宗教的，就比利时，他就非常非常信，就是他下雨天那老爷爷啊，我真的都觉得很可怜，是很冷，比利时最冷的时候，站校门口发，但年轻人都不接。然后我接了那一本的圣经，反正我前面几个人，因为都是本地人，他都不接。然后我在校门口，然后我接了一下，但我留在办公室了。我说我把这本圣经留办公室来保佑你们都能正常的毕业。大概就是这种。
对，哎，怎么说？这种文化确实，哎，没办法。但是我相信，我们也很难改变嘛，就是只能慢慢一点一点的。尤其是现在，怎么说呀？就是交流多吧。我还是，就是说我更加的相信，就是大家一定要交流啊。如果有机会就去看一下，至少不要是误判的太严重嘛，这样就会比
是，
较
你看，
好一点。
就受教育程度高的能，哎，其实我不得不说，反正比利时能拿到大学本科毕业的人是很少的，就受教育程度是低的，基本就是反正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包容和开放吧，毕竟见过更多的世界，我觉得
对，
在哪儿都一样。
是的，就是，哎，你说宗教吧，其实，哎呀，那有些人越信越极端，越信越排外，也确实没办法。现在这个，我这老家也有一些宗教，哎，但是中国会把它改变掉。中国的宗教跟国外的还真的是不大一样。中国的宗教，我觉得也是好事。首先呢，哈，你有一信就有一怕嘛。我的意思是，你只要信了一个东西啊，他其实内心中是有点恐惧的，就是恐惧没有去天堂这件事情，有没有天堂怎么另说，至少他不会太作恶。
会让人就变得善良，
那对，就是这个样子。
会让人去洗脑，去接纳自己的苦难。
对。
我觉得，就宗教最大的用处就是可以洗脑啊！你受这些，就是 就是不用去分析它本质的原因，就是不用可以都归功于这上帝吧，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就主嘛，反正你惩罚也是感谢主，什么感谢主，就给网上一个，这个是真的。然后小伙子跳下去把那个大妈从河里救下来了嘛，救上来了嘛。然后呢，大妈马上跪在地下，开始给菩萨磕头。我说你他妈应该给小伙子磕头，他说感谢菩萨，菩萨保佑，把他救下来了。哎，那小伙子也他妈无奈，是我救的，是吧？哎，也就不过也没办法，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哎，对了，不是，现在2个半小时左右了。你，对
好
呀，
的，
你有没有这次有没有推荐什么书啊或者什么？
就
没有
是
的话就算了。
太突然了，栋哥。我今天我现在不是因为跟你聊的也很开心，我其实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没有什么推荐
没
的。
什么关系，可以，可以，
可
可
能
以。
我推荐的就是，不要读博士吧，要谨慎一点。
对，
但是
哦，
就。
这你看，你读博士之后，把头发都染成这种叫棕色是吧？黄色，你才染的头
对，
发是不是？
答辩前染的，反正挺黄的，就是
第二，能
其实
看
是
出来。
很棕的一个颜色，然后，但是也还好，我不会染那种非常浅的颜色，因为不适合我，然后这种偏棕一点的还可以，
我觉得也挺好的。好，要不这次我们到这里，你也出去，
好的，
你
好
现在应
的，
该是什么？白天？
快3点了，
可以可以，好
好
嘞，
的，
好，再见
拜
再
拜，栋
见，
哥，
拜
非常感
拜，
谢。
拜拜。